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李叔，
我是小伙子，
我是淼叔，
我刘所，
我是李芬，
在这里我们给大家
拜年了，
咱们包饺子。
结束了，
什么玩意儿啊？
来，开始吧，开始吧，
结束了。
包饺子，你们会吗？包饺子
会啊，
擀皮
会啊，
都会吗？
都会，
小指会吗？
我会熨皮儿，就是把那边擀好厨房，然后端到客厅来。
那么我也会熨，我还会吃呢。
小孩都干这个，小孩是干这个。
端盘也会吧？
会。
会熨皮儿，还有这
物流专业的。
李叔会吗？他一直没说话，我就知道他有鬼。
李叔连熨皮都不会，
把李叔吓得假牙都掉了。
会吃，
来呀，这个还在您内呢啊，还在您内。然后我们日坛公园这开年叫什么什么开箱，
开箱节目
啊，这个也算是龙年的第一期，非常豪华的阵容，这五个人呢坐在一起给大家录节目啊，
是这五个人他可。不少人啊，
比四个人多一个人，
不管比六个人少一个人，
什么玩意儿啊？哎，给大家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一起录
啊？因为这节目非常的特殊。首先，那是我们今年这个龙年啊，开箱节目
是
开箱第一期，同时这期节目那是日坛公园我们开播的第600期节目，
600期。
哎，怎么就直接600期了？
这不就600期吗？那标题上不是写着600期吗？你不识数，你一看600期，
强行600期，
就是600期。
我们说哪期600期，哪期就是600期，
就是600期。哎，对，因为我们的真的600期节目也没有设计，
没有什么企划不够用，
企划不够使了，
就把600期跟开箱节目给它合并了，
就这么着吧，热热闹闹吧，本来就是让大家就一乐的事儿，是吧？
是。
而且今天这几位，如果大家认真啊去感受这几个在场的人，包括去年如果你参与了我们日坛公园的那个。最受欢迎节目的投票的话，
哎，
你能感受到一丝端倪是吧，李叔？
哎，什么端倪啊？
这都是我们去年最受欢迎的主播们，
哎，那有多受欢迎呢？到了一个颁奖时间了啊！
啊，等，
哎，这个颁奖在我们日坛公园的前段时间推送里边有。首先，半壁江山奖，刘所，何谓半壁江山？那就是在我们的年度投票的前20名的最受欢迎节目里边，有10期。都是有刘所参与的节目，
我以为按体重算，
哎呦，
刘半壁，
按分量算是吧，
半壁垫儿，
半吨。
哎，咱们俩聊的那个系列节目里边不是有一梗吗？
嗯，
段万皇后，
哦，留一半
是吧？你这个，你这
好，留一半
，行，
不错啊，非常好，
好，我努力啊。
哎，然后就是我们的一骑绝尘奖，得奖人是当。为什么是这个片头曲啊？小史，史里芬，
哦，厉害了！
作为我们这次投票的票数最高的单期节目，史里芬《魔幻之旅》阴间华尔街保定米北庄 C 位出道，成为日坛公园2023年度最受欢迎节目的当之无愧的 Top One。
哎，估计就
荣耀属于阴间。
我的天哪！
客气了。
我来采访一下小史。你想到了吗？这期节目是最受欢迎的，遥遥领先。
我没想到，我觉得大家关心还是地上的事儿。
嗯，我自己也没想到，因为不止这一期节目跟小史录了，然后偏偏这一期成了大家最喜欢的了。
每一期都很精彩。
对啊，潍坊放风筝那个不也挺好吗？
大家考虑的长远
啊，
提前考虑很远之后的事儿。
这期真的好，听完以后你对身后事特踏实，
是吧？
对，连药都有。
实话说，我就是出去自驾的时候就放小史这节目啊，一期一期连着放，特别的熬时候。
哦，
就是你觉得哎，自驾的时候一点都不空虚，一点都不寂寞。
嗯，
一会儿给你聊什么阴间的事儿，一会儿给你聊什么山东那边那个电动车什么组装车什么的。
旁边过大车一点不紧张。
然后还有什么那叫什么大国错梦？我天哪，
大国错梦太牛了，
特别厉害这个。
哎，
好，那接下来颁发的是我们的。下一个奖项叫做高能不断奖，
哎，
得奖人淼叔，哎，淼叔在过去一年的这个不但在常规节目里边带来了七期
树上的节
目，精彩的自然故事，而且还在去年连续推出了《北九州监禁连续杀人案》
《
日坛物语》第三季，《日坛物语》第四季和《尼奇连环杀人案》四档罪案类付费节目。连续播出，高能不断。
哦，
哎呀，
秒叔高，秒叔高。
哎呀，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秒叔，这节目里死多少人、
啊？对，不光死人，大家还得掏钱。
是。
所以淼叔跟小史产购销一条龙，
哎，差不多这么回事。我往那儿送人，
对，完了他负责料理后事。
刘所把这些说成历史，
对，这些人就走进了历史。
那这么说，其实我那节目死的更多。
对啊，
对
吧？对，
死的时候归淼叔管，出五福之前归我管，出五福之后归你管。
这大过年的是吧？
挺吉利啊，
好嘞，
真不错。
对
啊，
而且啊，今天这刚刚这三位领奖人还包办了日坛公园去年出品的所有的音频付费节目的前八名，
哎呦，
啊，
哎呀，不容易，不容易，
咱仨不容易，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
一共就出了八个啊，就是你们仨，
我还想着八个怎么分，啊，原来都做齐了，
就是齐了，人全到，
啊，
真不错，人全到，人
全
到，
人
全
到，
啊，真是，
嗯，行，那我们令人心情激动的颁奖环节就到此结束，
就完全是口头北洋，啊，是吧，啊，一点真东西没有，哎，是吧，
没给他们分钱吗，真是，
哎，对，倒是
啊，
先
哎，分了吗，
先别分
啊，哦，还没分呢，
还
不
分
呢，啊，
对，
咱仨撤
撤股，
他们总共就八个节目嘛，咱仨撤
撤股，
咱今天撤，他明天
就
得，
听众朋友们再见，
是吧，
对，
哎，想
下线了啊，下线，
拜拜，
进了这个门还想轻易的出去，我告诉你
退出了，退出可以吗，
哎，没，不行，
进门放小伙子，
不行不行不行，哎，啊，
行，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还是除了颁奖之外还是有些内容的
啊，有点那样，
还
是有些
内
容，内
容的，
哦哦，
啊，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嗯，
哎，这个我们也不能免俗，他们都说五年说五啊，
哎，
五年说虎，龙年说龙啊，我们龙年说说什么龙呢，小伙子
说什么龙呢，
啊，
我们是这样
啊，
就是因为这个想必有非常多的朋友，
啊，
就是在龙年要聊聊这个龙年相关的一些故事啊，
哦，
是吧，或者是对于这个新年的一些展望什么的，
对，
这个比较简单，我们有一个企划，之前一起商量，一起商量有一个企划，就是这个龙年嘛，不单单今年是龙年，是吧？
对，
你像我们年最长的都已经60多岁了，
对，
我们过过很多龙年，
啊，历史上有很多龙年，
对，但其实因为我们的确是有年龄差的，因为小史比较年轻嘛，但我们家就选一个，哎，在我们过过的那些龙年里边，
嗯，
大家就是记忆最深刻的，而且都有各自的当时的一些回忆的那么一个年份，
嗯，
我们选来选去觉得哪年最合适，2000年，
哎，
2000年，2000年正值龙年
啊，
新世纪的开始，
是吧，哎，
主要是我连累大家，再往前没我
没
老哥哥们照顾我，
本来之前说再往前数数
1988年，
对，小鼠说那我就说不了了，嗯，
我对未来的展望就是这世界上有我能来一遭，
当时就在许愿的是吧，
能来
一遭，创意，啊，
听起来很令人心动啊，
你的愿望实现了，
咱起码得确保所有嘉宾在一个次元，
哎，
所以就选这个，
对对对对，所以后来我们选蓝爵就觉得这2000年值得一聊，
那你咋不选2012年呢，
2012离现在太近，
是吧，
离现在太近了，
太近了，
对吧，我们就觉得太近的好多事儿你都记得比较清楚，
想展望2048又害怕哪位老哥走头
了又少一个这位，
对
对，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跟大家坐在一起聊聊这个2000年龙年，
哎，
各位经历过的事儿啊，
嗯，
当时的一些感受啊，
嗯，
与大家进行分享，
嗯，
其实这个这么一算呢24年以前了，
哎呦
哎呦！
哎，淼叔是不是觉得有点
恍若隔世、
吓人？
哎，真的有点吓人。
哎，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这些人可能会觉得2000年是一个很新的年份。
对，
小史，对于你来说，2000年
太新了。2000年也用手机，现在也用手机；2000年也用电脑，现在也用电脑；2000年上网，现在也上网。现在已经是24年之前了，就不敢想象。
哦，你都会觉得很新的一年吗？
对，特别新的一年。
你几岁你就觉得很新？那
8岁啊，
那时候你很新，
主要是他新。
因为我是9岁开始最后一次尿炕嘛。
哦，
当然还在尿炕。
对，还在尿炕当中嘛。
8岁也尿炕。
对，一般科学上来说，18岁之前还处于尿炕阶段的，就都可以接受的。
那不算失禁吗？
那个有可能有一部分失禁哈。
啊，
18岁之后还在尿炕的人呢，其实就有点危险了，
有点危险。
18之前、80之后都可以。
哦，对对，
有的人75就差不多了。
哎，你还挺着急，
你是自我降低标准。
认真说，我上那个小学，我觉得8岁我应该也尿过炕，
是吧？
我有印象，就上小学以后有尿炕的故事。
而且就是那时候尿炕特别衰，就是什么，
嗯，
半夜梦见被
找
厕
所，
找着厕所，哎呀，终于找着厕所，特高兴，啪尿一泡醒了。
不是。半夜找厕所，然后突然尿出那一瞬间，觉得没有平常撒尿的时候那种感觉的时候，自己心里就凉了。
在梦里发现，哟，不
坏了啊！那这么说来，李叔，你八岁的时候应该也尿炕，
差不多，反正就小学吧。
那你呢，苗叔？
我差不多十岁左右
了、哦，就是平时尿炕的时候越尿越冷，抖一下；尿炕的时候越尿越暖和。
对对对对对，热乎了，热乎了，热乎。刘所长尿吗？
真没什么印象了。
哎呦，你看不好意思是不是？
不是，我真没有印象。
你是去年、
哦、不在乎是吧？不在乎
肾好
啊啊啊！尿炕肾好，还是文言？
那么小的时候就肾好，
对啊，从小肾好啊。
哦，那这我怎么聊到尿炕了？不
是，那你这你还要问一轮？就不是说两句差不多行了吗？
那不得都挨个说？
真英雄大冒险，
必须挨个。
把外面工作人员叫进来，咱就问问。
那不
合适，
怪不合适的。
那不
合适，人家说您小时候尿炕这是不合适，出去采访，
听众评论区里说说。
大家第一条留言是吧？你几岁最后一次尿炕？
对啊，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这个
讨论
点，
啊、
好吧、
啊？今天我们节目里问的每一个问题，大家都在评论区回答一下，
回答一下。
对，咱们看看评论区里年龄最大的是多大？
行，我们也搞一些抽奖，就比如说第一轮抽奖，我们可以送给您那个成人纸尿裤。
你可以评论区里手动抽嘛？
啊、
谁如果坦诚说我自己24岁尿炕
啊，
咱就抽给他。
哦，行了，行了，这个李叔。不要在意节目嘛，就开心嘛，对吧？开心开心。那咱们今天这样吧，我们还是大家依次着去聊一聊当年的这些回忆，
嗯、
好不好？然后另外的几个人呢，就给予一些点评，嗯、好吧？
不是，咱不是先说两天前大事件嘛？忘了
哦，还有这么一环节，
跳过去了。
哦，对对，那就说一下。
这主持人怎么当的？你会不会主持啊？
播客这种野路的这种东西，还什么来吧就
来吧，咱们两千年大事件、啊。
哎，我们来讲讲两千年的大事件，好吧、哎？我们也是那个安排了工作，每个人都准备一个自己觉得当年哎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大事件，
嗯，
好吧？要不我们不妨就从小史开始说。
哎，小史、哦、
是吧？小史，小孩先说。
就是感觉特别惶恐，因为准备这个时候，我肯定得准备当时我符合心智水平的，当时我觉得是大事的事儿。
对，对，
当时你们已经成年人了，
对，
可能关心的事儿都真的特别大。
嗯，
我当时关心的事儿是2000年 PS2 发布了。
哦
，PS2，
不是，当时你就对这个新闻是有感觉的？
我当时当然是有感觉的。当时我离我最近的能够看到的一家电玩店，他就把整个这个电玩店的外装修整个换了。他换成什么呢？就是他那个门头的三面门头还有那柱子两边，整个用三国无双的海报给包起来了。
哇、哦，无双，
三国无双。
对，你就看着那些人，吕布什么拿着大兵刃，
哎，方天画戟
啊，站在那儿。当时也不知道那游戏是三国无双，也没有见过画面那么好的游戏，然后就觉得 PS2 这个得多神奇多厉害。过了一两年的时间才真正把玩过，
哦，
上手把玩过。
嗯、
其实2000年的时候，我们当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就是那会儿各个城市的地方台都市频道拍了很多用当地方言来编排的这个情景喜剧，
对，
家庭喜剧，
嗯，
广东也有，然后南方很多省市也有，我们那儿也有。当时我们那边的这个情景喜剧里面的那个小孩小主人公家里的小太阳小皇帝就说啊，妈妈，我想要一台 PS2。 他在任何时候家里的大人向他提出任何条件的时候，他提出来的反条件都是我要一台 PS2。
哦，
你可想而知这个东西在我们心里种下了多大的一颗种子。大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在说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是2000年的时候发布的一台游戏机。这台游戏机直到今天为止，也是人类史上销量最高的游戏主机。
是真的呀，
你看现在身边有多少人在玩 Switch， 有多少人在玩 PS5， 多少人在玩老头环，甚至你把 FC 算进去 ，PS2 都是销量最高的，它整个卖了1亿5000多万部，
我的
天，加起来绕地球几圈？
哎呀，
看怎么摆吧，是贴着摆还是横着摆？销售时间最长，销售了12年，官方支持的时间最长，就它的商店支持了18年，
是的，这个我可以作证哈，我个人就有3台 PS2。
啊，你有3台、啊？
因为 PS2 这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其实知道它其实是有几个版本的，
好几个迭代中间。
对，然后 PS2 跟 PS1 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就 PS2 有硬盘了。
对，
以前是没有硬盘的。PS1 的时候，大家知道那翻盖一圆的那玩意儿，然后到 PS2 突然有硬盘了，你的所有记忆的游戏是可以存在硬盘里，而且还可以在里面存游戏。
是，
而且 PS2 真的是一个划时代的产品。
PS2 绝对划时代
的产品，对吧？就是它的那个视觉与操控，就是索尼 PS 时期。那个人物建模还是有多边形，你能看得出来的。
对，
到了 PS2 我觉得那个多边形你几乎看不出来。
不不，你到现在看其实还是有多边形。
现在看啊，
但是 PS2 有几个东西突破哈，我给大家介绍。第一，它有了震动手柄。
哎，
以前是没有震动手柄的。到 PS2 突然你玩手机，突然觉得手柄在震，这事儿当时很多人都惊讶，这玩意能震。
是
因为 PS1 的手柄上面其实很小嘛，
对，
而 PS2 是加了那个摇杆手柄的了，
哎，
这其实都是当时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突破。
哎，真羡慕你们当时的大学生。
哎呀，你不用羡慕，你羡慕他就行了，我没有，我买不起，很贵了那东西。
真的是感觉一下颠覆了，当时索尼在中国大陆的营销口号是三角圈插框，很有 PS 风格的感觉。
是
就当时我们只知道 AB 键 对吧
？AB 键还有连发 AB 键，
对。嗯，什么是三角键，什么是叉，什么是圈，什么是框，整个操作方式被改变了。而且当时 PS2 其实想获得更大的普及度，它其实很想取代播放器，就是它能够播放 CD 和 DVD。
对，
这个是特别牛的，它插盘其实是可以播放这些介质的，以至于其实 Dreamcast 还有 GameCube 还有 Xbox 在那个年代本来这是百花齐放的，突然大家说起来玩主机游戏，去那个包机房，
嗯，
花两块钱玩一个小时就是 PS2，
只有 PS2，
只有，
对，而且那个时候 PS2 真的两千年前后的时候，很多人希望家里有一个 DVD 机的，
对，
但是 PS2 它因为兼容 DVD 播放这事儿，其实特别有说服力，就是小孩可以跟家里人说买个 DVD 机，加点钱就可以买游戏机，就变成这样的。
对，
那个时候连 DVD 光驱都没普及呢，
那时候 DVD 光驱很少，你要去音像店买一个 DVD 机的话，基本也是一千四五的样子，
很贵，
很贵
，DVD 机很贵，而且 DVD 机很多不带纠错，就是你看不了盗版碟。
对，
嗯，
反正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应该是零四年左右吧，那时候我已经上班了，
嗯，
然后比较有钱，我就给我关系特别近的一个表弟买了一台 PS2， 因为他那时候上大学嘛，作为他上大学的礼物。
你有吗？
我没有啊，因为我没有那么爱玩游戏。
表哥，表哥，我认你做表哥了。
啊，对，然后我表弟拿了 PS2 之后给卖了。
这回你们家人都不爱玩游戏，
然后过了好多年之后再告诉我，
家里都什么人？
小林啊，这他妈怂孩子，他妈你他妈不要给我呀！
他肯定送给别人的时候带着发票呢，
还有
玩人直接就退了。
得嘞，得嘞，好嘞，那咱们下一个，
下一个，
好吧，咱们哎，咱们就按照长幼尊卑吧，
对，
好吧，您来，您
刘所，
刘所，
哦，
倒数第二杯，
到我了，
大家没想到刘所是个年轻人，
哎呦，
哎，
年轻人，
哎，年轻有为啊，
嗯，不自卑，哎，
对，
两千年说一下自己多少岁，
十五。
十五，
哎呀，
这孩子啊，
中学生，
对啊，
来说说两天你当时心里边觉得大事儿。
其实好多事儿你后知后觉的，
嗯，
就你回过头来看，觉得两千年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周杰伦出道了。
哎呦，
哎呦，
哎呀，
啊，正好中学生嘛，你那是，
对
啊，啊，
而且我还是买了那张专辑，
就是 J 嘛，
对，
第一张嘛，
对，那张专辑我买了
啊。
为什么会买？
对啊，封面也不起眼，又是个新人。
对啊，
因为他真正火起是第二张往回带。
对
对
对，
对，就是为什么会买那张专辑呢？因为我在音像大世界去买盘的时候
啊，
那张专辑放在了唐朝的边上。
哦，
就我以为是一个刚出来的摇滚乐的一个新专辑。
哦，
嗯，
那个时候就是觉得你这张专辑没听过就赶紧买嘛。
嗯，
他那名儿也不像玩摇滚，周杰伦
封面那样也不像
坐沙发上。
对，
周杰伦跟封江州，你觉得这名字上有
什么
东西？
封江州
玩意儿啊，
这有什么区别呀？
也是
不一样，就发音一样。
懂懂，我懂，
对吧？对吧？以为是一个英伦啊，然后就买回来听了听，结果一听觉得。没太听懂
哦，嗨，微微一听就觉得好，
不是很喜欢，
就确实不太适合那个，
不太
光光光的路子
啊，
嗯，就是没太听懂。
当时买人多吗？
不知道啊，因为你买了这个以后，就是那个时候身边的朋友都是听那些重的呀什么的，然后你买一这个，结果回来本来是打算说发现一个新的玩的特尖儿的这么一个，跟哥几个那儿显摆一下，说你没听过吧？我前两天听了一什么什么，结果一听是这风格，就觉得
不好意思了
啊，就没太好跟大家分享
啊。
然后等到这个火的那张专辑是《爱在西元前》吧？
嗯，对，
范特西，
范特西，范特西。
那张专辑一出，大家好多人都知道的时候。啊！再说，哥们儿拿出来开始吹牛逼，
拽起来了！
哎呀，早就知道这得火，
嘿，
哎呦呵，
慧眼识珠
啊！
对，而且第一张专辑都有什么歌啊？给念一下：《可爱女人》、《
对
完美主义》、《星情》、《娘子》、《斗牛》、《黑色幽默》、《伊斯坦堡》、《伊利亚老斑鸠》、《龙卷风》、《反方向的钟》。
哎，这么说，其实这张专辑我以前在宿舍里听过
啊。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宿舍里有一哥们儿是蔡依林铁粉，
哦，
然后他因为蔡依林的关系，他知道周杰伦了，
爱屋及乌了，
然后所以出来以后他就直接买了。
哦、
然后我都是听了说这什么歌唱的谁呀、啊？然后第一张还不知道呢，后来出第二张的时候，我们就说哟，你那么早就开始听了。
我觉得还是没认真听，你要认真听娘子多野那歌不打动你，
对啊，可爱女孩的歌多野啊，
那倒是很温柔、
啊、不是，就那年好像还有一张专辑也特别离奇、
嗯、
就是买回来以后也特别不适应，就是王菲的预言
哦，
是，就觉得感觉前奏真那么长啊，就半天半天
听摇滚的吗？还嫌前奏长？
而且那时候，因为就是你听不听摇滚乐，你肯定会喜欢王菲嘛，就我们那个年龄的少男是吧、
嗯？
大家会肯定喜欢王菲嘛。然后又说这张专辑是跟张亚东，然后怎么深入合作？
哦、对。
然后我那时候的概念里，张亚东一直是一个跟摇滚乐沾边的这么一个人。
对。
然后我记着预言的专辑的第一首歌叫《寒武纪》。
对。
嗯。
然后我当时想，张亚东《寒武纪》《冷血动物》，
听着挺狠的。
啊、谢天笑，
对，
谢天笑
都是一路子，
不是完全都是因为名儿，怎么就哎呀，那边什么周杰伦跟封江州有关系？这边
不是
好家伙，
就是你那个时候你能记住的
啊、
哦，其实那些点都是一些特别奇怪的，
是挺奇怪的，
嗯、
是挺奇怪的。OK， 那你看来对这个文娱生活，对于一个你初三是吧？
初三高一嘛，
是吧？对于初三的年轻人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是、
嗯、
是，
看看大哥哥，
真好。
这儿呢，往这儿，往这儿看，往这儿。
我中考那年你干嘛呢？
我高考啊，十八嘛，
哟，都是考生啊。
两千年，我十八岁，我八二年的啊，十八岁。然后那个
蹦蹦脆，
我嘿，我们有这个
也不太脆，
有不脆不脆，有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就看了一眼这样两千年的这些大事记，我就跟我关系最相关的就有一个事儿，我得说，两千年二月份，微软发布 Windows 2000，
哟。
这个操作系统，
那两千还真是两千年，
两千年发
布
的，两千发布的这个系统，其实对我来说特别有感觉。
为什么？
我换句话说，这应该是我用过这么多 Windows 操作系统里边我最喜欢的一代。
真的，
我最喜欢的一代。对，因为我最初第一次接触这个视窗啊，视窗系统，
视窗系统
是 Win95 啊，我上初三高一的时候，这买电脑是 Win95 的系统，然后95那个系统其实是。漏洞很多的。
九五之前是 V32 吗？
32、31，我都没用过。我一上就用的是95，然后有很多的 bug， 特别容易蓝屏，特别容易死机，动不动就重启了。
蓝屏的，
对，加盖啊。然后呢，之后那 Win95 就升级为这个 Win98。Win98当时感觉用起来就挺好。
其实98是最稳定的一个，
而且是用的人最多的，
用
的
人最多，
很流畅。
但是我跟你说 ，Win98 依然有死机。蓝屏很多的这些问题，
经常死机，
反正就感觉老弹出一堆窗口来。
对对，然后包括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用 Win98 的时候，你光驱里有张光盘
啊，
然后你打开那文件夹，你把光盘退出来就蓝屏
了。哦，对
对
对
对
对，
明白吗？
对
对吧？是这样吧？
是
是，就
是
所以它整个那个架构都不太一样，但是到了 Win2000 这个时期，是一个跨越式的一个系统，它是基于 Windows NT， 就是原来的服务器
啊，对，它是 NT 的升级版，
对，
是吧
？NT 的变种变成了家用版，它其实那个2000有这服务器版和这个家庭版，还有企业版。那这个系统它的那个我们学计算机的人讲，这是强壮性，就是它的代码的强壮性是非常好的，
鲁棒性。
哎，但我有个印象，就是在2000初之前，
嗯，
那时候是大学嘛，我们同学已经有很多人在用 NT 了，
嗯，
就是他们不喜欢用 Win98 的，觉得 Win98 系统不稳定，或者他们可能那时候很多人也在学编程之类的，
嗯
，NT 更适合做编程嘛。但是他说 NT 系统会有很多软件装不上去，
啊，是的，
游戏什么的没法安装。
对，
那2000没有这个问题吗？
到2000发布之后，其实很多的那个相关的软件就跟进了2000的那个对接接口，相当于说你有很多的那个软件的开发者，他是针对于家用电脑来开发这些软件的，因为 NT 基本是属于服务器端的那个操作系统，但是因为2000成为一个家用级的操作系统之后，相应的这些开发公司就做了全新的软件升级，所以它就可以在这个系统上使用了。其实包括我们后来用到的 Windows 那个 XP， 其实也是基于 NT 的这个架构升级的新的一代。但是其实 XP 我们用了非常多年，
是。
但是我为什么我更喜欢2000呢？因为 XP 吧，总有一种玩具感，因为它是圆咕隆咚的，对吧？和彩色的感觉
啊，对，
是吧？就很可爱。
是。
但是我对于我来说，2000带来这种理性的。硬核的冷峻的 这样更有距离感的这种操作系统的这种感受，是我个人非常钟爱的。
嗯，
对。
但是从2000到 XP 中间好像也没有太长时间，
没有太长时间。
这操作系统实际上大家频繁使用的年限并没有特别长。
对，但是 XP 特别长。所以就是我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其实我大学期间基本上都在用这个2000的系统，因为我学计算机呢，有很多的服务器的程序也可以装在这2000的这个系统之上，包括我们去做一些编译的东西，或者我们做一些当时做论坛、做 PHP、做 ASP 的论坛，其实这个2000上去装一些 servers 的那些东西是非常好用的。
哦，
对，所以在我整个的大学生涯，这个系统都陪伴着我，所以就是对我来说，我就特别有感情。
嗯。你知道我最喜欢的 Windows 系统是什么吗？
聊这是什么呢？
WinMe
呀，我
也喜欢 WinMe，
被称作微软历史上最糟糕的一代系统，
对，特别差。
WinMe 用了好长时间，我觉得 WinMe 挺好的，2000没用过吧。
WinMe 其实感觉起来比98的蓝屏的几率更多，
嗯，
特别容易卡死，
嗯，
所以后来有了什么替代系统以后，马上我就不使 WinMe 了。
对，但是我觉得它很脆弱。
对对，残缺的美、
哦、
是吧？
哦、
因为这东西特差，就是这东西。
你就喜欢这种残缺的，是吧？
浑身漏洞，
就喜欢缺的啊！
五秒保存一次呗。
对，真的是，
明白
的是，
就会有共情嘛。
嗯，
对
对，共情。
从一个有缺陷的操作系统身上找到了共情感，
大家都就像我
每次打开电脑跟照镜子一样。
对对
不是，现在还有很多单位还在用 Windows XP 吗？
对对对对
XP 可能也是这种、啊、
对对 对, 对, 对
共情。
哎呀，今天真是想聊这些东西。来淼叔来。
哎，我其实跟火总是同龄人。
哎
淼叔比火总
比我
大
半岁吧。
没有没有，大几个月吧，也就是两三个月。
不是啊，我六月份的，大半岁嘛。
那、这整半岁、
整半岁嘛。淼叔十二月份嘛。
哦、
对对，我81年的。
整半年。
我一直以为你比他大呢。
我比他大。
啊。
我显得比较弱，是吧，
岁数大到一定程度的人聚在一起就会说、哎、你几月份，你比我大几个月。
你像我跟小史听你们这都听不懂，差太远，我们太年轻。
你得呀，来来说，
来说说说说。
大事件，其实我这人就吧，小时候也比较自私嘛，
嗯，
就不关注太多大的事儿哈。
哦，
但是那时候有一个印象，就是在2000年的时候暑假，我看了一个电视剧，
嗯，
叫这个《将爱情进行到底》。
将爱，
我的妈呀！
这个不行。虽然我后来查了一下，说是98年就拍完了，开始首映，但是。我印象里，我真的是在2000年那年。
我也觉得我是在那个时候看的
啊，因为那时候你们上大学了呀，
不是那
个不是，我是那个上高中的时候，
对，
就还没去大学报到，
就是
印象特别深，
是吧？
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大学的恋情，
而且肯定是那个时候电视上放嘛，
对，而且他那歌还特别好听，
噔噔噔噔噔的摇晃，
对。然后那个时候看完以后，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个大学了应该谈个恋爱，
太美好了，
这应该谈恋爱，
文慧
，对啊，就徐静蕾啊，
两句著名台词嘛，
文慧，
我要和你重新开始，
我
还有文慧。你听，
你听，好家伙，吓人一跳。
等你爱我，哎，对，
谢雨欣，
海哭的声音，
是吧？那陈明、谢雨欣，
哎，
都有啊。
所以那时候，当时我就有一个印象，就是那时候突然觉得说，我应该到了该谈恋爱的时候，就是认认真谈恋爱，
的确会让人有这种冲动。
对，就是你看这种东西，然后你又加上那个时代、那个时间，你又是那个岁数，就应该谈恋爱。以前上高中什么的，上初中，你会喜欢哪个女孩子？但是那种喜欢跟你后来你觉得说我应该认真谈恋爱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
而且真的就对于咱们这代人，就或者我跟淼叔我们俩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时间节点，就是当你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你谈恋爱你会面对所有人的压力，大家会说你早恋
啊，对对
对，
对
吧，在社会舆论界你这是不合时宜的行为，
对对对，
你不敢光明正大的堂堂正正的去面对这件事儿，
对，
但是你是一个大学生，这个枷锁啪一下就没了。大学生谈恋爱很正常，
觉得那时候你应该谈恋爱，
对，你的父母你的老师所有人都不会说你这事儿有问题，
对
对，所以这个东西特别怪，现在想起来很怪，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面临了一个选择，就是谈还是不谈，然后谈的话当时其实可以说我当时其实是有一种现在说是有点脚踩两只船的那种感觉的。
等会儿
说什么呢，
您有选择谈还是不谈？
就是我当时有两个人的选择吧，有两个可以谈恋爱的对象的方向。
你还能选啊，
就是因为大
你别抠勺你
对，一个是我们的高中同学
啊、哦、
然后高中同学基本上跟我处的非常的近、
哦、
就是那种考完高考那个暑假他会到我家来玩，然后我也会去他家玩，他爸还会给我做饭什么的。
哇、
哦、没给你打出来？
没给我打出来，还真没打出来，他爸对我还挺好，我跟你说、
嗯、你看看。
然后这个女孩我挺喜欢的，然后另外还一女孩是外校时候认识的一女孩，
呵，
就是我在东城上学，然后在海淀认识一女孩。
怎么认识的呢？
我印象里应该是在宣武区的那时候庄盛崇光
啊，搜狗，
对，搜狗，在搜狗玩逛街的时候认识的女孩，她还给我留了一电子邮件，说以后让我给她留电子邮件，因为那时候大家手里都没有手机嘛。
哎呀，
然后后来我给她发信以后，发现她那留的电子邮件应该是写错了还是怎么着，发不过去，
哦，
假的，
假的，
但并不是假的。然后后来等到一模结束的时候，她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因为我也给她留了邮件地址嘛。她说我一直为什么不给她写信，我才发现她那电子邮件地址本来有一个 i， 她写成 j 了。就是底下带了一个勾、
哦、
所以这个时候是导致我发不过去的。然后就这么着，后来我们俩就在高考之前一段时间，我会从北京的东城坐着电车，无轨电车啊、
嗯、
啊，奔一个多小时奔到海淀去找他玩、
哦、
啊，有时候翘课去玩这之类的，反正就这么两个人。当时我其实就有点犹豫，说我要谈恋爱的话应该找一个人谈，不能跟两个人一块谈、
啊、选一个，
对，就我当时想是应该能谈的、
啊、嗯，然后呢，
但是我后来就一直在犹豫，就是两边其实都还挺好，但是又都感觉起来不是那么的让自己觉得说想要投入的感觉，
嗯，
所以后来就是到了大一的这个时候，就是已经开始开学了，
嗯，
然后首先就是那个海淀区的女孩，她高考考到了杭州，
哦，
然后她从杭州
离开北京了
啊，对，她给我打电话，那时候大已经有手机了，我告诉她手机号了，她打电话要问我说，意思是说
要不要
他给我当女朋友好不好？然后当时我非常心烦意乱，然后我说再说吧，我这边在书店里呢，我就给挂了。
再说吧，
我天！
然后后来在北京的那个时候，我的同学也是这样一个关系，然后后来也是到了说，好像这时候你不跟人表白什么的不太合适。
他在北京上，
他在北京，对，然后也是这么一个关系，但是我觉得就我好像又没想好是不是要谈恋爱，或者我是不是想好了这到底怎么谈恋爱之类的，也是跟人家断了。所以这两个最后。其实并没有选，就是我当时现在选的东西是要恋爱还是不要恋爱，
最后你选择了
我都不选
不恋爱，
所以我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有一种亲密关系恐惧症，
哦，
就是觉得我好像没法跟人有这种亲密关系的建立的感觉，
哦，这样，
嗯，所以这是我那时候发生的在我身上的一个我觉得是一挺大的事儿，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会有这种想法。
现在这个病治好了吗？
这病治好了呀！
恭喜淼叔大婚啊！我天，
不是我这个，我已经确认了，我是一个精神非常健全的人，不存在各种心理上的问题。
哎呀，可以可以，不，我发现淼叔分享的所有东西全是凡尔赛，
对啊，
没有一个不是，
对啊，
不是这个真的是真实的呀，
淼叔自己也不觉得是
吗？啊，对对，但是他自己不觉得，
就是到骨子里的那种，
对。对对
啊，就是我就是有，我就
拿出来就累啊！
不要批判我，
拿出怎么是一段核桃还是什么就拿出来？
拿出来
什么首饰？
你看我这对盘怎么样？是吧？你挑一个走的感觉。
怎么着，淼叔？这是你2000年时候印象很深的一件事。
个人经历的时候，你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恋爱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大家没有恋爱的人特别憧憬，但是有恋爱的人好像在里面又不是很舒服的那么一个状态，
因为不会嘛。
对，就是我知道所有在大学里谈恋爱的人似乎没有太幸福太走下去的人。
而年轻啊，
都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对，
哎呀、
嗯、哎呀，这刘所总结好。
不过我听起来我感觉淼叔其实还是比至少比我早熟。因为你想，因为如果说我在大学时期比如说有人特别主动，然后你可以选一个人什么谈恋爱什么的。
你干嘛笑成那样？
那我肯定选一个。
哎呀，瞧你憧憬，瞧你那，瞧那一脸，哎呀，还舔，别舔舌头。
那肯定是很憧憬的呀，这是求之不得呢，就是吧？你
我其实我觉得当时不是我是凡尔赛，是我想到了进入两个人的亲密关系的时候，我觉得没法承受
啊。
就那时候你想，那心高气傲的，又想去搞文艺，又想去看电影，又想去学什么艺术，然后是还曾经想过学画画这些东西，我觉得对吧？跟你们这些其他人在一起，好像似乎就是
影响业务，
就说不到一块儿的话，何必要在一起？
嗯，明白了。
毛叔说这个，其实也让我想到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一个女生，我们俩就属于那种也不是一个专业的，也不是一级的，
嗯，
然后可能就被社团里认识之后，偶尔在学校里碰见，然后就两个人可能就一起去个食堂啊，或者学校里散散步、聊聊天啊，
嗯，
每一次都特别能聊得一起去，
嗯
啊，然后呢，就让我觉得说， 我跟那个女孩两个人没准以后会有发展
契合
啊，甚至心里已经有了那种想法，就是想跟对方表白。
嗯，
然后但是呢，自己特别作的那个我给自己定了一个非常没有必要的游戏规则，就是下次我再在校园里边遇到他，
嗯，
我就跟他表白，
嗯。
然后大学毕业之后都没有遇见他，
再也没遇到过。
后来我再也没有遇见过他，就特别奇怪。就之前就属于至少两三个月会遇到一次，然后那之后两年就没有遇到过他。
你后来跟别人谈过这个事儿吗？就是那个女孩的事儿。
啊，怎么了？
他真的是
幻觉
是
吧？幻觉
真的是你们学校学生是吧？
他这个治好了吗？
这个不是咱俩在那个人间攻略里说的那个吗？就给我感觉就是给自己定一个仪式感的那个东西啊，是吧？啊，
确实李叔有这个问题，就是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说我下一次怎么样就会怎么怎么着。
对，因为小伙子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把握啊。我那个时候呢，就是你说我理性上也这么觉得，也觉得说要把握。但是真正的这个事情要来临的时候呢，好像又给自己往外挡。
你又懦弱了
啊！我又懦弱，对，懦弱的我。
他只要回头看我，我就认他这个朋友，
嗯，
是吧？就是这种状态。
嗯、对我数到十，他要转过身来的话，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
多年情故事嘛，这不是？
对。
但我理解李叔的这个状态，
嗯，
对。有时候我会觉得，一个感情的开始需要
一个 magic，
对，就是他需要有一个东西。就为什么？其实我觉得聊得来这件事儿啊。反而没那么重要，
嗯，
因为你要想跟人聊得来，我们跟好多人都聊得来，我聊这个聊不了，我可以聊那个，
嗯，
反而是有时候会有那么一个很magic的那个东西在，才证明说真的
命运的牵引，
对，才真的证明我该跟他在一块儿，
对对对，
该跟他在一块儿，
哇，
嗯。
哎，真的，大家其实人跟人性格还就差的还挺多的，
对
对对对对，因为你就比如我。我很多时候就是我做抉择和我做事儿，其实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状态。
嗯，
就我做抉择的时候，经常是靠冲动或者本能，
好说好直觉。
对，就是那种我说的就是这种相处啊，这种感情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啪一上头，我觉得这哎就行。然后，但是在具体做事儿过程里边，我可能会规划特别多这样的一二三四啊这种计划性什么的，所以就很好玩的是哈。
那小史在2000年的时候有什么感情上的波动吗？
没有，没有。八岁，你这个对我要求有点太苛刻了。
得，我们老同志，
老同志，
李叔来，李叔来，
我来说两句。
哎，说两句2000年的大事儿。
2000年的时候啊，
哎，
我40多了。
这么年轻，现在起来啊，
精神矍铄，精神
矍铄，精神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啊。
2000年的时候，我上大二到大三嘛，
大三、
那刚才咱们讲的都是2000年发生了一些事情、
嗯、
啊，什么电脑啊、游戏啊、音乐啊，
哎，
那2000年我们也跟很多东西告别
哦，
比如说告别了20世纪，是吧？再见20世纪，
哎，再见20世纪、
啊，然后也告别了很多我们从小到大非常喜欢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些人民艺术家，比如说那几年吧，每年春晚的常客。啊，熟面孔，来自于天津宝坻的喜剧艺术家啊，同时他也是一个戏曲艺术家，
哎，
就是赵丽蓉。赵丽蓉在2000年的时候去世了。
我打听一下，赵丽蓉这个是宝坻话还是门头沟话？
嗨，对，
宝坻话其实跟唐山话很像，
非常像。
对，所以好多人以为赵丽蓉是唐山人嘛。
对对对对，这也是他的真名嘛。
我年轻时候叫赵丽蓉，
艺、哎啊、名呢、啊、是吧？
还叫赵丽蓉，
还叫赵丽蓉。
你看大家都是耳熟能详、啊
哎、张嘴就来
是吧、而且我觉得就是以至于现在很多年轻人对于赵丽蓉老师的作品也很熟悉、
嗯、
比如说在微博上这两年有时候大家经常就说嘛，哎，说这个国外留学见着中国的同学、
啊、
大家都对暗号嘛，
宫廷御宴酒，
对，宫廷御宴酒多少钱是吧，这样，对，还有一个那个特长的一个算法嘛，什么宫廷御宴酒加那个群英荟萃加大锤加什么一共多少钱，答不上来就不行，那
两杯宫廷御宴酒加三大锤的多少钱，
还有大锤多少钱，
大锤几十来着，
大锤
八十，
大锤
八
十，
小锤呢，
小锤四十，
真知道啊，
不是你想啊，八十
，
对对对对对，
干嘛呢？干嘛呢？
啊，不是那个时候春晚还真是好看。
对啊，
那个时候春晚其实大家是一个，就是真的全家想在一起看东西，不像现在。现在其实大家想从里面挑点岔东西，能吐个槽的东西，
对，找点乐子。这两年其实连找乐子都找不着了，
找不着了。
对，因为就那种 滑稽的、低劣的、不逗的东西都已经不太常见了，就是，所以就不太行。所以想起了你说这些小品作品，其实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这些台词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
对，
是吧？李叔，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
对啊。而且你想吧，就是你大妈不是你大妈，你大爷还是你大爷，这话已经是大家随时会说的话了啊。对，
嗯，
缅怀，
缅怀，缅怀，
已经24年了，
24年。
哎，而那之后，其实很多的，咱就是说这些喜剧演员，
嗯，
有些平时高秀敏啊，
嗯，
哎，都去世了，
对对 对, 对，
还有一些呢，也逐渐的淡出了我们的视野，
哎是
啊，也是一声叹息啊，
嗯
啊，
一个时代的落幕
啊，啊落幕啊，嗯，
哎呀，好啊，
嗯，
我们也是各自回顾了一下哈、啊
哎，
大家在这个2000年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所谓的
大
事儿，大
事
儿 啊，那我觉得其实。接下来咱们就各自聊一聊啊
啊，
2000年的时候自己是一什么状态？
对，聊聊小事件，
对吧？聊聊自我，
当时你是怎么活的？
哎，聊聊自己，我觉得还是得从这个年轻人开始聊。
哎，
啊、
行，
是吧？先听听
尿炕的事儿、
啊。对对对，
2000年的第一场尿炕已经记不得了，但是2000年我是第一次走上领导岗位。
我的天哪，吓死了！
好家伙，
因为那个时候呢是。从小组长第一次选班长，就是第一次大家竞选班长、
嗯、
然后当时我那个票数反正是全班最高的，但是给我给了一个副班长，没让我当正班长，因为我算是带伤提拔吧，之前有一点问题，这个问题是小组长要负责查作业，查这作业呢就是把作业收起来之后看大家都写没写完，然后家长签没签字，然后把这作业捆成一捆交到老师那儿去，然后我呢就觉得这事儿特别特别麻烦，
嗯，
而且特别特别得罪人，我本来一个学生，我凭什么查别人作业呢、
哎、
我就把这作业捆好扔教室后面了。
扔哪儿了？
扔教室后面。
后边什么意思？
放笤帚垃圾桶那儿。
天啊，
你这叫什么行为？
然后呢
第二天再给大家发下来
啊、
哦、就我那个作业不是从办公室取回来的，
嗯，
哦，
你知道我每天收了我放后面去，第二天给大家发下来，
截断流程了，
对，减少流程。
那不是老师没瞅见吗？
老师没瞅见
啊！
我干了一个学期这事儿，
老师没发现，
老师也不要啊。
对，
老师没发现，
也没有批改，什么的没有、啊，
也没有批改。然后我就给大家发下来，我简化了一些行政审批事项。
不是，那大家也没觉得有问题吗？没有批改啊。
后来老师发现了，就是少一个组的作业嘛。他其实你只要糊弄两次之后，老师就发现不了了，因为他后面看的作业收起来都这么高，
哦、
就都那一摞、
哦。少一个组，
对，
哦，
不是少一个
班，哦、不是全班的啊。
60本变成50本之后，他剩下的8周都是50本、
啊，
他反应不过来。
哎，你们那班里人多呀？
对，班里人多，然后就好糊弄嘛。
哦，
嗯、最后选班长给我选上去之后，老师就叫我站起来跟大家说两句话，说。
哎，
你们选的班长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你们选的人是不是负责任的人？然后同学们就不说话，同学们不说话，老师就说他很不负责任，你们让他当副班长就行了。后来就让我当副班长，副班长按理说班长有一正一副嘛，
对，
副班长按理说是主持日常工作的，但是让我到后面管卫生工具
啊。
就是
你是卫生委员了，这是
后面你熟吗？
后面我熟，我之前把作业藏那儿，
嗯，
你知道吧？然后让我在后面管拖把、笤帚，然后那个柜子、垃圾桶、洒水壶，这些都我管
啊、
哦。然后我们小学的时候是1年级，学生不用来打扫卫生，
没有
让家长来。
哎呦，
1年级让家长来，
你上小时候就已经这么疯狂了。
哦、
1年级的时候，就是你这两个人，比如说我跟淼叔是同桌，你们两个人可能就是你爹跟他爹，你们俩人来。然后到2年级需要自己打扫卫生了，
嗯，
我管这一摊儿，就是这个工作千头万绪，没法开展，你知道吧？
说说也说孩子小，
你还要跟去年的他爹去对接工作。
以前跟他爹对接工作的时候很简单
啊，
他来取，他扫，他都很专业，很正常。
很专业。
我现在我管这一摊儿，他们扫了垃圾倒到桶里之后，他们不往垃圾台上去倒，
嗯。
我就得去解决这问题
啊、
哦！
然后他们接了洒水壶里的水之后，他们不往地下洒，他们互相洒着玩当水枪，最后留着两桶水就放在后面，也没有人管。
嗯，
就是度过了非常痛苦的一年。然后到61的时候，按理说我应该是凭一个校级的优秀学生干部，老哥们不要见笑。2000年我操心就是这些事儿，我精准还原，我2000年操心就是这些事儿，非常的不满意。61的时候本来我是校级的优秀学生干部，结果因为给我不是。靠边站了嘛，
嗯，
最后给我给了一个校级三好学生，本来给的是钢笔，最后给我给的是自动铅， 自动铅和那个子弹笔是吧，就一摁前面出一个那个。
哇，待遇上绝对不行了。
待遇上特别差，我就是这个事儿到现在为止耿耿于怀，而且当时我
耿耿于怀
啊，当时我是投了我自己一票的，凭什么不让我当班长。
但是这靠边站的待遇确实是也是如此哈，没
有
办法。
对，没
有
办法。然后六一表彰也没有拿到这个优秀学生干部，就是在这个正班级的岗位上蹉跎了两年，直到四年级才升上去，这个很难过。
小小年纪便经历风雨。
对。
哎，那除了这个上学的事儿是吧，有没有那个开心点的吃喝玩乐啊、小朋友喜欢的东西？
有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可能感官会比现在更敏锐一些，看所有的事情都是新鲜的，我也完全以那个时候的心智水平跟大家交交心，我对今后两千年的世界有什么期待和两千年给了我什么。
哎，这我特别感兴趣啊、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接近成年了嘛，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两千年是有很强烈概念的。
对
对
对，
你会感觉到两千年啊，千禧年啊，这是一个大事件，
一位数从一变成二。
在你的心里边对两千年这个事儿感受深，
作为一个小学生
对
感触特别深。首先就是这个1998年到99年之间吃方便面送的球星卡现在不灵了。球星卡你想拿罗纳尔多跟别人换齐达内，别人不理你，因为两千年的时候大家都吃上小浣熊方便面里面要集水浒英雄卡。
水浒卡，
水浒英雄卡总共108张、我第一张拿到是智多星无用，智多星无用的攻击力是90，攻击范围90，防御力只有5，这个就让我很苦恼。就第二张抽出来的公孙胜入云龙还是这样，攻击力95 攻击范围99，防御力还是5，这个就很
两个这样的人。
对，两个这样的人。后来拿到了赤化鬼流堂，这个是一个闪卡，据说好像所有每个人都有闪卡。那还有出现了六大恶人卡，这个恶人卡里面就有高俅、西门庆什么的，我从来没有拿到过。
哎呦、
一年过后，这个1块钱的小浣熊方便面就换成了5毛的小当家。小当家里面给的这个水浒英雄卡是小卡啊、就是它比那个小浣熊方便面大卡要小一圈。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就收集了很多这个卡，当时同学们之间互相换，然后弄收集册。
哇哦、
那会儿我觉得是我们这代年轻人营养状况最差的一年。
你别说你，我也买，
我也买，
我也买，
我你也买。我当时
哎，只有我不买，
你不买，
你不买小浣熊。
我从小觉得那玩意儿不好吃。
哇，水浒卡，
水浒
卡，对，水浒卡
呀，
可以不吃啊？
对啊，
可以不吃。
谁要面呀、
啊？
我都是假期的时候，因为假期的时候我自己在家，我爸妈工作特别忙，我就让我妈给我买那个小型干脆面。我说你们也不在家，我得有吃的呀。我说你就给我买那干脆面，所以就一箱一箱给我买，
成箱买，
成箱买。
而且那个面没法泡，因为里面没有酱包和菜包，
啊、
只有粉包，
就只能吃。
但是我吃那个面都不撒那个粉，我就不撒粉是最好吃的，
喜欢碳水的味道，
还真喜欢吃。
对对对，
我吃那个面我就干吃粉，我觉得那粉是最好吃的。
哎，对，你口太淡了，我还喜欢，我也喜欢。
你们俩口重，
我俩咸的。
你们都大学生了。
天哪！
不是，
我印象特别深。你说你第一张是那个吴用
啊，
我还记得我第一张是谁？我第一张是李逵，
挺像你的，
特别高兴，
挺像你的，
张飞、李逵。
然后我就一直特别苦恼，我拿不着那种有智慧的人，都是大傻子，怎么这么李逵就出来了？
你第一张是什么呀？
你还记得你们
鲁智深？
差不多，
哎，你
差不多，真像，真像，
蛮人，蛮人，
真像，真像，
莽撞人，
大高个嘛，
真像。
你、
就是、
你呢？
我不记得，
你不记得了啊？
就是魏礼书第一张，要不是高俅，要不西门庆的，
那是西门庆，
西门庆，
哎，西门庆，
西门庆，西门庆，西门庆。
第一张就出闪卡，这是
大官人，
大官人，
大官人。
就是刚才小史说的那个闪卡，因为当时哥们儿这个心气特高，我觉得要玩呢就玩那最好的，玩那高级的，是吧？我只要闪卡。
哦，
所以就是抽的出来的普通卡，我就给同学。
那你岂不是一张都留不下？
不是，就后来就是大家都有一本的时候，我就有个十几张。
哦，
就我卡特别少，就全是闪卡。
掐尖儿、啊。
然后觉得这个路子走错了。
是。听小史接着说。
嗯，
除了这卡，还有什么别的玩的东西？
玩东西太多了，整理特别多，四驱车。还有雷速登
哦，四驱车我
有，
我
有，
我
有，
我
有，
我也买，我也买，我也买。
四驱车我真的认真买过，
奥迪双钻，奥迪双钻，我的伙伴嘛。
对，
奥迪双钻的两个钻，其实那个田宫模型，它是当时山寨的田宫。
实话说，我当时买的全是田宫的。
你当时买全是田宫，
全是田宫。
北京孩子真让人
不是因为田宫什么的，因为田宫的电机比奥迪双钻电机要好很多。
还用说吗？
而且我不知道奥迪双钻你们那个电机能不能升级哈？田宫那个电机是可以升级的。
能能能。
你在哪儿买那种正版的呀？我都不知道正版到。
我们家那边有那个模型店。
我都是在那个模型店。或者是那个原来自由市场不有摊儿吗？
摊儿
也有卖的。
玩具摊儿那个里面甚至可能不是真的奥迪双钻，可能是假奥迪双钻。
啊、有假的，
对，
我买
双钻有假的，
我买了过。
要是有几个点你能分别出来，就是首先它那个龙头凤尾的地方会特别脆的话，那肯定是假的。
假的。
然后 真的停工的那个东西，首先它前面那个四个就是那个拐弯用的小轮
啊，
做的非常的润，非常润，就是你肯定不会说卡住。
是。
然后刚才说电机能升级，停工的电机是可以升黑电机的，
哦、
升蓝电机升黑电机。
那个叫黑豹马达，还有美洲豹马达。
你会把那个四驱改两驱，什么两驱改四驱那么玩吗？它没有传动轴，后边
传动
给它摘下来，
后边安一齿轮。
你那么改，其实有一点就是你玩起来的时候，它其实动力会更弱。
嗯对你必须得在那个特别顺滑的地方它才能跑得快。
所以小时候我们玩那个玩正版的时候怎么玩呢、
嗯、
就是首先你要换电机。
太凡尔赛
了。然后换电机然后你换那个齿轮比率。
对。
所以我从小时候我就学会了齿轮比率到底怎么换算什么的。就是你换大齿轮加小纯动轮然后那人转的极快。
其实真的挺多然后还什么有润滑油什么的。
对
一帮小孩儿
都换小箱子。
我觉得最能直接带来飞跃性体验的什么呢是轮胎上面的。
这期节目适合做植入啊。
理论都挺傻。
润滑油
上面最有那个改造意义的其实就是改造轮胎材质从那个普通的这种海绵轮胎改成橡胶轮胎、
嗯、
对
然后变起来你那车开的跟别人根本不是一档次
应该是橡胶改海绵
啊橡胶改海绵
还改棉的
然后小朋友们会拿那车在一块玩然后玩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正版车比别人小朋友的别的车跑起来根本不是水平就别人那个还在那嘎一会儿嘎一提石头呱唧翻了你的嗖就出来
了改好了你是追不上他的
哎
就是你追不上、
你们会买那个道嘛，就是
不会不会，
道没有
跑道，
道
没有人
上那个
商场
里头去，
有商场商场
还会有办比赛的少年宫。
对，你们还记得第一辆车是什么吗？
异形，
哦、
异形。
我的第一辆车叫剑侠佐罗。
哎呦，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第一辆车是一个绿色的。
啊，我有印象，
是一个、
啊、
我有
那个是一个绿色、
哎。那你上面贴贴纸
那车挺宽的。
贴呀、
啊，
贴纸，
我贴不好，我手特笨，我都贴歪了，
贴贴贴撕了什么的。
对对对
然后改装买那个像刚才淼叔说的什么龙头凤尾，
龙头凤尾、
哎、
加一个大
的前后蛤蟆腿儿、嗯，就让它拐的时候各种、
哎，
然后加那个旁边加那挡板，
对
对
对对。
行了，让李叔
贴吧，接着聊。
哎，这个李叔没玩过呀，
一句没听过。
得了，小史再说一个。
那我觉得就可以说那时候看的动画片。
照片
啊、还有电视上看的节目什么的、
嗯、
我觉得就是经常听到咱们聊动漫和你们看的这些大众文化我感觉好像跟我还挺隔路的
怎么说呢
我当时看的这些东西铁甲小宝你们看过吗
看过
超能勇士
超能
看过
就全是这种 3D 风格的饱和度比较低看起来有点阴暗的这种
都跟茄子似的
都跟茄子似的、嗯、对、
啊、那其实是因为码率问题你知道吗
我知道就是看起来是那种
太糙了那东西
特别糙什么卡布达、嗯、蟑螂恶霸鲨鱼辣椒、
嗯、这我都没
蜘蛛侦探蝎子来了
没听说过
犀牛勇士白虎勇士猩猩队长
啊
猩
猩
队
长我知道
猩队长
对
还是变形金刚
这些东西是看得非常有感情所以去年那个变形金刚、
哦、
超能勇士崛起、嗯、我就看起来特别有感情嘛第一代的老的变形金刚感觉已经不是我们90后、
哦、
起码不是我、
哦、记忆跟你没关系
对对、嗯、记忆当中的事儿了还有一个当时我觉得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画面、
嗯、
就是我们伟大的河北台引进了小神龙俱乐部
哦小神龙、嗯、
小神龙俱乐部真是太好看了
但是你不在河北、啊、
我不在河北它全国都能收到
哦
全国都能收到
小神龙俱乐部是北京卫视吧
河北
不是小神龙俱乐部最开始其实是北京
加拿大的
是这样，小神龙俱乐部最开始进中国，其实是北京那个有线电视台，
对，
北京有线。然后后来有一些地方台也买了，
也弄了，就时间有差，
差个一两年时
间，对，时
间
有差。
哦、演刺猬索尼克是吧？
对，还有那个什么吸血伯爵，
对对对，
彭彭丁满历险记，
对
嗯嗯，
就感觉那个台就永远在演动画片，
他动画片比别的动画片好看很多，
永远都在演动画片。而且虽说主持人好像大家现在都认识那些主持人，但其实主持人那个存在感掌握的恰到好处，他不会让你觉得哎，这是一个真人演的台，特别没意思。动画片随时就开始，而且广告很少。
没错，
嗯
啊，这我是没怎么看过了。
哦，对，后来北京台出的《熊猫俱乐部》，就是照着《小神龙俱乐部》出的。
对，因为《小神龙俱乐部》当时是收费台，
对，
那个电视台好像一年还要收几百块钱呢，挺贵的
啊，
有线电视费嘛。
嗯、
对我刚才不是已经说到河北了，说北京也演过《小神龙俱乐部》。当时我对北京有一个印象，就是当时在看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刚刚开始上映，你看过吗？
梁国华那个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那电视剧，
肯定是
还是那就是
剧
版，
剧版肯定是
剧
版，
剧
版，
剧
版。
我第一次来北京是1997年，
嗯，
我来旅游过一次，然后去了故宫、天安门，爬了长城，逛了颐和园，我对北京印象特别好
啊。
我看《贫嘴张大民幸福生活》的时候，我说这怎么这过得这么苦？房里有个树，炕上有根树，
这是传统。鲁迅那屋也有一树，
他那两个树吧。
不是屋里头，鲁迅那个书房屋里头有个书、
哦哦哦、
嗯，
你们记得《贫嘴张大民幸福生活》第一集是演什么的吗？就是他怎么开始，这故事怎么讲起来的吗？
就是他跟那谁求婚嘛。
对， 然后一开始
云芳是吧？
云芳，
云芳，
对，一开始的镜头是老太太加几个小孩挤在一个特别窄的厨房里杀鱼呢。
对，
对，
一个不会弄，然后另一个过去，这鱼蹦到地上了。然后老太太到外面跟另外一个老太太在公共洗手池上面洗手呢。俩人说：“哎，听说你找了一个美国姑爷。”哎，不是，我姑爷上海人，就感觉住的特别逼仄，特别家长里短。我说：“哎，这跟我印象当中北京不太一样。”
嗯，
当时形成了一个对北京的初印象吧。
哎，他那电视剧是以北京为背景，
对，
以北京为背景，
然后电影是天津，
对，
因为被电视剧里的演员也基本都是北京人，
而且他原著就是北京，
原著写的是北京，
原著写的是北京，
嗯，
对，
哦，
那个电影版我也不知道什么考虑，就直接挪到了天津。电影版是那个98年上的嘛，没事偷热嘛，是吧，
嗯？
然后那个冯巩主演的，哎，不过我觉得小史的这个童年啊，
哎，
八岁的生活。我就
跟
没
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
对啊，
突然代沟消失了哈。
一聊什么水浒卡，
对
啊，
也有，
啊，从八岁就撵上了
啊。对，聊聊聊小车啊，这么四驱车
是
吧？
他呢15，我呢18，您都二，
您都二十了，还集卡，
还
集水浒卡，
还集水浒卡，我买，
不是我买水浒卡，那是上中学的，上大学已经不买了。
哎呀，
上大学还买水浒卡，这太神了，我天！
不是你上中学的时候是球星卡，你如果买过水浒卡，那就是上大学的时候买的，别不认账，
暴露暴露
暴露。
我还想起为什么我没水浒卡，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有游戏机了，我开始买盘了。
你这叫像你这种人啊，
就
不能再说又有什么 PS，又什么。
你说咱都玩双钻，他非玩那什么
田宫，
田宫
正
版
的
啊，正版的，
哈
尼
的
王府井，
仨 PS 二，
哎
呦，
仨 PS，
仨 PS 二就是 PS 六是吧？
六啊，670，你六
六，哎，
你们这我跟你说，原因其实 PS 二为什么有仨，其实能聊一期的原因就是因为三个版本各有问题。
行，聊一期呢，回头再说吧啊。好嘞，咱们转到下一位，好吧？咱们这个刘总，哎，15岁的这个初三学生，
嗯
啊，怎么样？当时2000年
刚经历了我人生，
嗯，
理工科最辉煌的时候。
这怎么讲呢？
就是中考，
15岁已经理工科最辉煌
了。对，因为我高中就学文科了嘛。
哦，
对，就是那年中考嘛，然后语文、数学、英语就考这三门，
啊，就考三门啊。
啊，那我们哎，不是，好像还有生物和化学。
中考对
对，体育
中考
门
啊，
对，那最主要的这三门嘛，然后数学破天荒的考了，我们是120满分，
嗯，
我考了197，不是100，
好家伙呀，
就这个数学，
这个
这
巅
峰巅
峰啊，
太
巅
峰
巅峰巅峰巅峰，
就是120满分能考了190多，
就跟你说这要不是因为这期节目是这个节目，你这都当标题，我跟你说，
2024年数学滑落到了谷底，
120满分，我考了197分，
算错国错这种事儿就不叫事儿，这事儿发生在我身上就很正常，
经常说错什么这国错多少年，加减法是个少算好几
年，从来没算对过
啊。来，您说，
考了117
啊，117，不错，
就反正当时就特别高兴嘛。
嗯，
然后因为那时候高中还没有扩招，就是那时候上高中的比例还不高，
对，
所以呢，
所以我就扫不打眼，高高兴兴就上高中了嘛，就考上高中了，
嗯，
就你考上一个还不错的高中是没问题了，
哦，
就是
北京四中啊。
实验中学
结巴着说几次四，反正也够我们学校名了，啊，
好嘞，
啊，四啊，
嗯，
就是。反正上高中了，上高中以后，然后第一件事的暑假就把红棉的吉他就换成了一把 Killer 的电琴。
怎么着？你初中就有吉他了？
电琴？
初中学的弹吉他呀？
我天啊，那真够早的，
啊，
人还是电琴。你有电琴吗？那会儿
我到现在也没有啊啊，
我都没有琴。
啊，反正就是。因为你考的还不错嘛，是吧？
嗯嗯，
顺利上高中了，家里说那就奖励你个什么东西嘛。
嗯，
然后我说那你就给我买把琴吧，然后买了一把韩国产的 Killer，
嗯，
一把蓝色的，
多少钱？不得1000多？
上千了，我觉得
2000多
，哎呦，
啊，那啥概念？特别多吧？应该
很多钱，
很多钱，很多钱，很多钱。
你像我们那会儿一年的学费就2000多块钱，
对啊，
这2000多几个月工资吧？
2000年的时候。哎呦，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也没上班，
那时候也没挣过钱。
但是我跟你说，他说那个上一把级的红梅练习琴就100多块钱，
200吧，红棉200，
那也是大升级嘛，
买贵了，
大升级。
这概念其实你
有中间商赚差价。
这钱概念你往后算，2004年毕业的时候，咱们毕业那年的平均的大学生的起薪是一千 五百不到。
对啊，
嗯
啊，你想，对对对，
差不多。
我零四年参加工作，挣的第一月的工资拿到手1100。
啊，你还是在平均线以下呢。
对啊，我贫困。
嗯
嗯嗯，对，
反正就当时挺高兴的，
那跟
特别愉快的度过了初中的暑假。
嗯，
然后上高中，上高中以后第一件事就通知我们要军训。
哦，军训啊！哦，
我们军训是特别惨，
嗯，
因为刚经历了99年的大清阅兵，所以我们军训的时候，我们当时去的那个部队呢，就是阅兵方阵下来的部队
啊，
所以就拿着这个阅兵的标准呢来要求我们。
是要住吗？
住啊！
啊，在京郊吗？还是
对，在那个。昌平，
昌平啊、
哦、
昌平还
行，南口
啊，哦，南口啊，
南口
军事基地那个事儿，
那是第一次抛开父母在外边跟一群这么大的孩子在一块儿嘛，
过夜，
挺高兴的就去了，
嗯，
然后上了车以后呢，就是大家全都青春期嘛，
嗯，
互相谁瞧谁也不顺眼，
哦，谁啊都不认识，
对
啊，
然后大家都又兴奋又有点害怕，
紧张
紧张，因为对于。军训那个时候咱们其实是有好多坊间传闻的，
怎么说
什么夜里拉练呀，
紧
急
集
合，
紧
急
集合，
三点钟吹哨，
啊，
对，而且当时从学校领那个军训的衣服嘛，然后那个皮带上就是都是上一届学生用过的皮带，可能累计着每届学生都是那点衣服，
哦，
你军训完以后你要洗干净了再给学校送回去嘛，皮带上还有那个学长们写的各种的那个，
哦，
那就是脏话，
污言秽语，
脏话，哎，好家伙，
啊，太他妈饿了什么的，反正起来都是这样的，就你就有一个心理的准备嘛，
嗯，
就是要去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到了以后，头一两天还都是比较常规的，每天什么跑步啊，站军姿啊，打军体拳呀，啊，就是全是这些东西。
八月份是不是？
对，八月份嘛，
啊，很热，那
巨热，然后那身上天天都是馊的。
是，
仨男生用一个喷头就给10分钟，就是每天洗澡的时间特别短。好就好在，因为我那个时候在班里算个子比较高的，因为我们这一届不是阅兵过来的，要重新这么训练嘛，
嗯，
要组一个方阵，就是最后的我们军训的成果展现，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生方阵要这么走过去，因为我个子比别人高，所以我就不能在这个方阵里。
哦，这种最羡慕了
啊！不是高那么多，
对，
就高到你不能存在了，已经。
对，就是他会把1米8以上的男生全部刷下去。
对，这就太好了。
然后还有几个个相对来说矮的有点那什么的，也被刷下来了。对，然后
不是他让我想起之前有一期咱们节目的评论，
嗯，
说一个男的如果有1米8。他一定会在一个小时之内把这事说出来，没想到他用这么奇怪的一个角度把这个说出来，
这个巧妙，哎，这个巧妙，
巧妙，
哎，
巧妙，巧妙，
这个活入的
巧妙啊，这比之前那些都好，是吧？怎么，
我们咱几个不差不多吗？
嗯，
是，但是我们都不提这事儿，
我也没什么可提的，我也没有这正版的游戏，是吧？我也不跟有些人似的，每次投票都第一，
只有1米8，
我只能说出1米8好几，是吧？
急了，他急了，
1米8好几，
破防破防，
好几还。哎，
早就忍不住了，啊，差不上话
了。憋了一期节目就说这个，
啊，
来
来，
然后就
说
好几，您说，
我们就负责什么呢？我就担任了一个小组长，
小组长
就每天负责给大家打开水。
哦，
你有，
就是因为大家训练特别辛苦嘛，
管后勤，
嗯，
对，
死他们，
这后勤来了。
对啊，您是当时我领导。然后就每天负责拿那个大的那个开水桶，学校都有的那个，
哦，
带一龙头的那个，
对，那很危险，
那玩意儿不保温啊，这种
保不了，你不能保温啊，
哦，
夏天你给同学们喝开水，哦，是吧？但是你打来的都是开水，
嗯，
然后这个给大家找一个地儿晾着这几桶水，
嗯，
然后那剩下的时间我就没活了，
嗯，所以你不用那个去走队，
对，这种不用训练，
但是
太好了，
靠边站
吧，
那你干嘛跟别人练琴？
就大家就。一堆男孩子长得都奇奇怪怪的，就聊天呗，问你喜欢什么，然后就发现这里头有几个最高最猛的这几个男孩全听摇滚乐，
哦，
然后后来说那就回学校玩点什么吧，回学校就开始有摇滚乐队了吧，
嗯，
哦，你们这乐队的朋友是这么认识的，
还是个军乐队，
对，还是个军乐队，对啊，就是我们不是一个班的，但就是因为这个，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最喜欢的乐队就是国内的，都是唐朝嘛。你记得唐朝一的那个
封面
宣传不就是什么一米八几、
哦、有个
要齐
有个
不是平均身高超过一米八要写在专辑封面
上。
你说这帮
对都不一样特别深、
啊、对吧
是什么丁武
啊
河北人、
嗯、
然后那个多少岁
嗯
身高一八一还是多少
对
吧是吧
四个人
每一个人都写
对
身高一八几都一八几
对
写在封面上了
就不是写在那个
内
页内
页
内页
翻开
有要脸吗
一张大纸
对，生怕不知道他一米八，
对，
一定说这些，
好多都是廊坊的，
老五什么的，是吧？
对对对，都一八多。
对，所以那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事儿啊，那就是大家来个对儿嘛，啊，然后这是干的比较重要的一件事，
哎，很重要
啊。第二件事是在军训中树立了自己的这个群众基础，
哦，
啊，奠定了一个特别好的群众基础，
怎么说呢？
就是运筹帷幄嘛，
啊、
哦，因为我们当时这个
不是运开水嘛，那别人运筹帷幄，
对，运什么了？
因为你闲着呀，
嗯，
就是你闲着的时候呢，不光你们闲着，那时候我也闲着，
嗯，
是吧？闲者都是闲着，
嗯、
然后那你待着的时候干嘛呢？
啊、嗯，干嘛呢？嗯，
就是你得琢磨，
嗯，
就是大家哪儿不舒服。
哦，你管真多，
全心全意为同学服务嘛，
哦、
服务组的组长，
哎呦，
对吧、
嗯？
忽然发现一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不光你一个学校在这儿训练，
嗯，
但是部队做的饭呢就那么多，谁先吃完了，比如说锅里还有剩的，你就可以去打这个没盛的这个菜，你这菜不够吃，吃完以后你可以再去盛，但如果你吃的慢呢，这个菜你去的时候就没有了，
就不好了，
嗯。
所以我呢就设计了一个吃饭的方法。就是大家先把饭盒都搁在那儿，这一说可以吃饭了，就唱完歌，可以吃饭了，赶紧把这个桌子上的菜全拨到饭盒里，然后我们就再去打一轮饭。
哦，
这样的话，我们就既有饭盒里的菜，又有拿盘子盛的菜，我们就可以吃双份的菜，
就是吃着碗里的，蘸着锅里的。
哎，对，
哎，
先续一份。
对，就先找到了这个制度上的一个漏洞，然后啊、迅速的抓住这个漏洞，然后给大家谋一些福利，
嗯、基本上也反映了后来人生中的走向。
哎，对对对对，然后你再比如说这个早上起来喝这个牛奶
啊、
对吧？牛奶也有剩的，然后大家不一人都是一个军用水壶吗？
嗯，
反正我也不去训练去，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消耗，
嗯，
我基本上揣俩鸡蛋就够吃了，对吧？那我负责什么呢？就把所有人的军用水壶在大家吃早点的时候。我拿着这些水壶偷偷跑到后厨给大家每人灌一壶牛奶。
哎呦奶关。
哎呦给奶关。
啊所以说嘛后来人家不是问来着吗是吧这奶早上来还有。
哎
一早上就没了多少
谁
弄走了、
谁给喝了
哦就为说这个是吧
满足你个愿望吧
这边没有
这边没有那边有
什么东西、啊、
那边也没了
谁也听不懂这种东西谁要听这玩意儿、啊、
那不可吧然后但是确实是因为那个时候挺可悲的就是因为你的物资其实没有那么多但是大家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正能吃的时候、
嗯、
根本就吃不饱然后怎么从食堂偷点咸菜弄点酱豆腐
偷馒头回去
馒头
嗯
就准备一些物资嘛
哎呀这真是挺有意思的、
嗯、所以那个、
嗯
大家军训完了以后，一般同学回到家，
嗯，
就变得又黑又瘦，
嗯，
又晒的是吧？我一回家
又白又胖，
白白胖胖啊、油光满面啊、
管后勤的嘛
啊，哎，
管后勤之前一米六，
在部队长了20公分啊、日日窜啊。
李金斗老师怎么说的？身体倍儿棒，脑门倍儿亮啊。
好啊，这个就反正就特别愉快吧，
真好。
然后就开始高中生活了。
嗯，哎呀，2000年
迈向高中、
嗯，人生也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因为那个时候的大家的这个换了一个新学校，尤其是你换了不同的中学，
嗯，
对你的整个的同学关系就是全新的了
啊、哦。对对
对，
对吧？你有同班同学在高中同一个班吗？
有啊，我有一个同学跟我从小学一直到大学。
哦，到
大
学，
大学
就是大学，我们俩学校挨着，然后
说是粉丝了，
从小学
啊，
这青梅竹马
还有这种
啊，从小学到高中一直一个班，然后大学我们俩学校挨着，
那现在还有联系吗？
在一起了吗？
啊，对，
在一块了，
还有联系，就是很好的朋友了嘛。
男的女的呀？
在一起，现在还有联系
啊？
男的，
有一电影叫《搏击俱乐部》，你可以去看看。
我
不仅做朋友，
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朋友？
有了一个好朋友，
这你这听着是吧？
越听越像，
是不是？
对对，那你朋友别人见过吗？
反正我们是都没见过，
没见过，没这头一次听说，头回听
聊点那个什么的是吧？
聊点阳间的吧。
从米北庄开始就是瞎聊，
哎、好嘞，
来来来，活动活动，
嗯
啊，哎呦，到我了，哎呀，你看看我这有当爹有当妈，又主持又输出的，这不容易，
能者得劳嘛。
对，
你甭来这个啊，你
当好绿叶嘛，
我天。
对啊，你看你买个四驱车都是绿的，
哎呀，操，妈的，他妈国安永远争第一，我操。
雷云长
柔含着你的，
你看你们的歌怎么了？绿色兵团吧，
那他妈不能赖我呀！
那么多游戏不写，你为什么就写这个呀？
对呀、啊，
那不是 Russia Attack 吗？不能是弱了。对对，好了好了好了
啊，冯绿叶来吧，绿叶，
我烦死了，太烦。
冯大绿，
上次什么什么晚蓝啊？哎，那个刘所是初中升高中。我那个时候就是高中升大学嘛，对，2000年正好我上大学。其实那个时候，我之前在节目里曾经讲过一件事儿嘛，就是我当时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感受，就是我总觉得自己赶上了特别好的时候，是因为我初中升高中是97年，那个时候就是香港回归，
哎，
对，然后我从高中升大学就2000年，那就是新世纪是吧？我总觉得你看我这个
New Age
赶上了这么。重要的这些时刻，而且就是这些重要时刻对我来说我也有重要的时刻。其实那个时候我对于大学生活怎么说呢，心情很矛盾。一方面来说，因为我那个上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非常差嘛，
嗯，
玩摇滚什么对吧，就整天玩乐队，也不好好学习，上课不听，作业不写什么的，就是那样的一个
小屎夫子收你作业。
我根本就没有
一个学期没写作业，
我全放垃圾桶那儿。
我那算你都你就收不收没有意义，
我直接给你扔垃圾桶，
你给我扔就行，全是空白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对于上大学这件事，一方面谁不向往上大学呢？对吧？你像我们经历的教育，老师永远在跟你讲说，只要你考上大学，你就算解脱了，
对
对吧？
对，
你学生生涯这么多年，一直到你上大学之后，你才真正的。能够拥有那个快乐的生活，
是
我其实我说心里话，我讨厌上学。
你们老师没跟你说下半句吗？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
嗯、哎呀嗨，
我觉得老师的意思就是你们上了大学以后，
我就解脱了，
对，你们这帮人赶紧滚，对吧？那一方面其实是很期待的，但另外一方面，因为我整个学习成绩特别不好，所以我首先我心里没底，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考上大学啊、
哦。
因为在那个整个模拟考试过程之中，我其实是很危险的，在这个本科线的边缘就是游走、哦。
专科也是大学？
不是，
哎、社会也是大学，
不能接受。
走入社会可以，
不能接受，不能
得罪人啊，
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当时是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我特别忐忑。但最终我其实是。考上大学了，然后比那个二本线高一分，
我、哦、真
棒、
啊
嗯、多一分都不带考的，
糟进一分嘛，糟进一分，
糟进一分，
糟进一分，
糟进了一分，
对，糟进了一分，
谁叫一分？
你问呗，
这样破岗，
嗯，
来，
然后其实，哎呦，当时我拿到那个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还是挺激动的，
热盈眶了吗？
没有热泪盈眶，但挺开心的。
发现连毕业证也一块寄来了，
那么好吗？毕业证我他妈工作之后也没拿着啊，
连学位证一块寄来了。
那个时候是大学寄到中学，
对，
然后去中学去取。
对
对，
我拿的时候就是一个牛皮纸信封嘛，
嗯，
然后里边有录取通知书和那个报到。报到
通知单，
报到通知单吧，它俩东西嘛，
告诉你哪天来，
对对对，告诉你哪天来，然后你带什么东西什么的。
你那是2004年去报到的是吧？
我他妈凭什么呀？我零零年哪有04年才去啊？
所以以后你直接来领毕业证就行了。
我天，我谢谢你啊！
考了个函授，
函授给你发电子邮箱了。
对，
也的
纸质都没有，没有纸质，自己打印去。
真行，他妈一人说四个人查，这待遇
找那彩打，找那彩打过速，
找彩打这还有那红章的，
对，彩打过速，
四片绿叶围着啊，来来来，
接着说，
好，接着说，说他妈什么说，
啊、说函授的
事，拿
说函授，
接着说，
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我其实就会觉得说啊，行了，我的就是那时候真的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我的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哦，
对，就是要开启一段。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因为我当时我还报了那个上海的大学嘛，我要离开北京，然后我当时其实特别想离开家，
是吧？
我那时候并不是在家过得有多不快乐，
嗯，
而是我纯粹的想去一个新的城市看看，
所以没报北京大学，报了上海大学。
当年离乡的年轻人，
对，真的是，真的，就我可以，因为你过了二本线，你在北京上一些 是吧？二本的刚摸着线的学校是没问题的，
联大、
印刷学院，
你悠着说
啊，
悠着说，
你别得罪人啊！
我这不是
建什么功来着？
我就
你就没在西城去上过大学？我们老莫对面
也得呀，不就是买衣裳方便吗？还有什么？对。真是现实是这样的，
是是是，
就只说印刷学院还不让说了
啊，物资学院，
物资，对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我都报了
呀，从最后一个往上看，
对啊，研究啊，
服装学院，对
对，
好多都是可以报的，
服装学院不错，
对，所以后来就是到了上海去上大学，然后那个时候我因为也没出过门，然后我爸妈其实也没去过上海，家里边其实对于说一个人要离开北京去别的城市这事儿，大家不知道该准备什么东西。
啊、
你不清楚该准备什么东西，然后我当时我就在想，我说那个要有自己的行李，于是要有自己的行李箱。
嗯，
我当时说我要去买一个自己的行李箱，
嗯，
然后呢，还有一些东西可能放不进行李箱的，要装到一个那个背包里边。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词儿比较流行，现在这词儿没了哈，叫驴友。
哦
哦，
哎，现在没人提驴友了，是吧？就是
了这个
背包客嘛，
背包客，
对，然后或者探险，然后那老外驴友都背那个大长的那个特长的
睡袋包，
大长的包，
55升的、65升的，
对对对，双肩包，
啊、
对吧？然后我当时也买了那么一个登山包，
你买它呢？天哪，
因为我觉得帅啊。我觉得我也想背那么一东西嘛，
住麦当劳里，
专门去那个哪儿，那个
是考上大学了哈，
是考上大学，
有宿舍是吧？
有
带钱了是吧？
专门去明珠，去明珠买，
哇塞，明珠买的，
那我来过西城，来过西单，
西单明珠买，
对，在明珠买的。然后后来那个学校说，这些大件行李可以托运。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的那个物流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托运就是中铁快运，
嗯，
要铁路系统的那个物流，
嗯，
而且学校就规定你必须用中铁快运，
嗯，
然后学校才能帮你接收，不然的话学校收不了，
对，
然后我就填那个单子，然后去中铁快运去运那个我的那些东西。
那时候有快递吗？
那时候其实虽然有，但是不发达，
你可以用 EMS。
只有 EMS 和宅急送，
宅急送，
对
对
对。
然后我中铁快运，我就去运，还找我们家边上的那些点儿。其实你现在想起很多地方，都得去查，
嗯，
又没有手机地图，
嗯，
我都忘了我怎么查到他们到底在哪儿。对，然后包括去买火车票，我也要去查在哪儿能买着火车票，因为当时那火车票除了北京站以外，只有一些社会上的特少的
售票
火车票代售点儿，
嗯，
又去买票。所有这些准备完了之后，我当时其实身上没东西了，
真好，
我没有行李了。
你比行李先到怎么办？有这可能？
我就是比行李先到的，
那这不是傻了吗？
最后我就是比行李先到的，但是我当时就想着说，我要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就是离开家去上海。我当时对于这件事，我其实一直有一个憧憬，
要有个仪式，
也是对，不是，是有一个形象。
嗯、
因为那时候就看那个香港电影，就感觉人要潇洒的
啊、
哦，是吧？非常那个决绝的离开这个
浪子形象，
对，浪子，对、嗯、我想当个浪子，
带块劳力士，
当个浪子。于是呢，印象特别深。我离开家当天，我就背上了我的吉他，
哦，
对，我就身上就只有一把吉他，还有一个特别小的包，就装着我的那个什么证件、一点钱、车票什么的。
就是为爱痴狂的 MV 里边的刘若英那个形象，
哎
哎，
一个背着吉他的女孩，
比人家我还比不了。然后我们家那时候住3楼，然后我们家是6层楼，没有电梯，然后我爸妈要跟我一起下楼，他们想送我去那个北京站坐火车，然后到了我们家的那个单元门门口，我就回头跟他说，我说你们就别再送了，我说就到这里，就站在回去。就到这儿，我自己
让我一个人默默的离开，
让我一个人闯一闯
啊！
欧我的爹娘，
我的爹娘，就让我闯
闯闯，
说唱教父，
我说你们谁都不要送，然后我自己一个人背着吉他走出小区门口，然后坐上公交车到了北京站，然后上了火车就去上海。哇，当时那个心情就感觉自己可帅了，
一下长大了，
对，就觉得自己非常帅，
一夜长大。
其实我不是一下长大的心情，而是说其实我已经长大，只是你们不认可我，
所以当时有点对抗的心态，
就是我总觉得就是我是一个学生就不被人认可，
对，
就不被社会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所
对
待，我觉得就被人怠慢了，
你这有点像那个秋叶原的那个街头杀人那个人的心情。
那我聊的我什么东西关
特别像特别像。
不是你不懂，不是因为你看小史还有小冯他们俩都是离家上大学的。
对。
他们俩这点上是有共情
有共鸣的。
对，咱们仨都是在北京上大学的。
蹲着的。
啊，蹲着的。啊，
就很想一方面想证明自己，一方面也想感受一下自己一个人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然后我就坐上火车，其实那13个小时的硬座。然后在路上就是跟边上的人也聊聊天，然后以一种好像就是自己什么都不怕，然后特别有勇气的那样
小大人，
对对对，以那种心情来跟人交流。但其实我觉得现在想起来，人身边人肯定说这小伙怎么这样，就是他真把自己当回事。反正就这样一个人就来到了上海，就开启了这个大学生活嘛，
大上海之旅。
其实后来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也都讲过了，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离开家这一瞬间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我应该是这一生你真正做了一个决定，并且别人完全接受你这个决定的这么一个瞬间。因为你看比如说原来大家去在学生时期你做的很多决定都是无关紧要的决定，
对，
比如说我想去买一盘磁带，我想买这个，家里人不会管你的，
对
对。然后你想干点什么事儿，你想买个游戏机或者怎么样，那但是那些钱都是人家挣的钱，你也没钱，
嗯，
你所有东西其实都不是你自己真真正正做的决定。而我拒绝了父母送我的这件事儿，其实是他们尊重了我的选择，
第一次获得了主体性，嗯，
对，
等于重新投胎了，嗯，
对，你真的是第一次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没有说是咱们商量一下或者听了他们的建议，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的。我觉得这件事给到我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信心，
嗯，
对，我觉得我可以就是独自面对世界了，其实有这样一种心，
对，真好，
对，
真好，
真好，
嗯，
非常好，非常好，
真好，真
好，
对。
哎，2000年有的人独自面对世界，有的人还在尿，真是
他也尿，
他也
尿尿，
替你们俩开心，
尿尿尿也得尿也得尿，对。当然其实你真正到了上海，你自己当一个大学生的状态去生活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屁也不是，因为你，我那时候也没有收入是吧，我也没出去打工，有很多事情降临到自己面前其实是非常局促的，非常非常无力的，然后你并没有什么真本事去面对世界，
对对，
但是就在那一刻就给了自己一点信心。
对，这可能也是后来回忆起来人生关键的几个镜头之一。
对对 对,
对，
我现在依然觉得如果让我再选一次的话，我肯定还是会这样，会这样去的。而且因为等我到了学校之后，我们宿舍里有4个同学、
嗯，
另外3个同学都是父母送来进到那个宿舍，然后帮他们去布置什么什么床铺什么的，然后就我就自己一个人把注册交钱，然后布置所有事都办了，
真好。
忽然有一种真的比别人长大了很多，
好像会有
这个时刻，真的是会比周围的人长大很多的，
对，
给自己很大的信心，
用侠客感，
确实是，
也是后面的一个人生基调。
独行侠
太好了，
对，
确实是，确实是，
对，对，古典主义审美，
嗯，
对，
嗯，
特别帅。
哎呀，说到2000年，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当时印象最深的一点，
帅气的背影。
嗯，谢谢。
好，
来，淼叔，
那
该我了。
同样是2000年上大学的，
2000年上大学
啊，小淼，
对，我就没有像火总似的选择了北京之外的学校。
那废话，你考得上，我考不上。
主要是因为其实当时我有一个特别，因为我上高中那会儿一直在玩游戏嘛，
啊，
嗯，对，玩游戏，但是我。
有的人也一直在玩游戏，后来就上不了大学。
我那时候反正玩游戏玩的还挺，
因为你玩正版的，
对，玩正版的，
对，
因为他废 PS2，
他在顺义玩盗版的，集市上买的，大集上买那游戏就容易考上不了大学，对，
一样。
你这王府井的游戏，这游戏越玩越聪明，
妈呀，王府井了，
这玩游戏真棒，就是越玩越聪明，嘿，
哎呀，行了，
地道，这地道游戏，
哎，高中时候，
他呀，他不知道在哪儿买去，他是没买对地儿，他是没找对地儿，
白沟买，
对，他呀，他不知道哪儿买去，
我买的不是弹球呗，都是
顺义人也是北京人是吧？
桌面游戏跟地面游戏的区别是吧？
对对对，
我这一顿输出，我的妈呀！
对我两天之前高中我一直玩游戏，然后那会儿接触了好多那种动画的东西嘛，尤其是那会儿大家知道 EVA 嘛 ，EVA。97年左右的时候，基本在国内已经开始铺开了，然后看什么高达之类的东西。所以那时候上高中，我一直有一梦想，就是说我长大我想去造机器人。我觉得我造机器人特别帅，
哇，有这种想法。
对，所以我理工科学的特别努力。
哎，你那个北理工本科学的什么专业啊？
机械电子工程。
哦，
我的天！
对，而且我最开始其实不是想上北理工的，我其实想去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
哦
哦
啊，成都电子科技大，当时我也不从哪看，说成都电子科技大那会儿做那种什么机器人的那个，
现在也很好，
特别棒。对，然后我就当时特别想去，
为啥没去？
那分不会比北理工更高
啊，
基本上跟北理工一个分。
那为什么没去呢？
但是我们家人说，你要是这岁数去了四川的话，你这辈子不会回来了，
守不住川是吧？
对。然后后来反正就是我印象里很深，就是我爸妈反正基本上我爸不是太参与意见，但是我妈就是那种极端的反对我离开北京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后来我觉得那咱们在北京再挑一个呗。后来在北京就反正当时想是北航还是北理，因为北航跟北理的分数其实当时
差个二十分吧，
没有差二十分，当时差不多，当时基本上
是吗？
两千年真的上下差不多的。
我那年的话还是有点
北航高是吧？
北航再高是吧？
对，然后反正后来考上北理了嘛。当时跟着印象特深过一个高中的一个同学，那就是一个我初中高中一直在一块儿的同学，我们俩当时从我们家那边骑着车去了趟学校去看一眼
啊，
然后学校转了一圈，我说这学校还真的挺有那个学校气质。就是
当时你觉得远吗？
远呀、
啊、当时觉得远、啊、
我们家在东单啊。
不是，我问个老外地问题，为啥不坐地铁去？
因为高中的时候北京的学生
那时候没有地铁通到那儿吧，
只有一号线跟二号，
没有，
全那时候地铁没有，你要坐地铁的话反正到那边挺远，得坐西直门，然后再改、
哦哦、
再转332什么的那种、
而你又不能扛着自行车坐地铁，所以
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北京的男孩子都觉得骑一辆二八车在街上特别的帅、
哦、
对，
明白。
还有就是当然秒数可能不觉得、地铁很贵的，当时坐地铁
啊，三块钱，
好几块钱，
三块钱，
我凭什么花三块钱坐地铁？我不，绝对不。
反正那时候就是从我们家骑车到学校的话，印象很深，差不多一小时二十分钟、然后反正去了一趟学校，觉得哎学校挺棒，然后一数食堂七个食堂，
哎呦，
跟那个就是我们小时候那种印象说在大学校里边就有好多食堂，感觉特别憧憬，然后后来就去了学校报道嘛，
哎，
对，然后。高考的时候反正就是咱俩是一年高考嘛。
哎，对。
那一年高考还不像现在，现在六月份高考，咱那会儿是七月份高考。是最后一年的七月份高考。然后那一年高考的时候我记着反正我们家对我的那种压力非常的小。就是我要是反正不想看书，家里也不会让我看书。然后后来高考之前头一天晚上，然后我爸说你想干点啥，我说我想玩游戏。然后我爸就对我爸就带着我去了趟商场里的那游戏机厅。然后就让我在那玩，我说、哦、玩特别爽，玩完以后，然后我爸说还有什么想干的，我说我想剃个秃子，然后我爸就带了我去理发馆。
你真剃秃子？
不光剃的，拿刀片刮的，就刮到上面完全摸不着头发茬那种的光滑、为什么要剃秃子、剃秃子因为之前高考你在备考的时候其实没时间去理发馆的，当然我头发已经基本到鼻子下面的长度了
啊、
然后我就说到时候做卷子的时候他老挡我眼睛啊，我说咱给剃了得了、然后反正就来一彻底的就直接给刮干净
了。哎，不过他这是好选择啊，因为我们高考那年特别热
，
那三年巨热、而且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的考场里边，我考场里边肯定是没空调啊，
不是当时考场都不需要空调，
没有空调啊，
不需要空调、
巨热，我印象特别深，
一个吊扇，
而且是不允许穿短裤吧，只能穿长裤子，
这我还真不记得了，
当时不让穿短裤，
反正我觉得这个头型去了考场，考场上所有的同学家送来的那些老师、家长什么的都看我，就是我这脑子实在太光滑了，
你这个都会影响同一个考场的学生，
你说是，你说是
影响别人听听力，
确实
他分散注意力。
我的位置一进门第一个位置，然后所有人进来都看我，
对，
都看我，然后就这个状态一直延续到了我什么暑假都一直是秃的状态。后来每次有人跟我说考试之前要干点什么，我都给人推荐说你剃个秃子去，
剃光头
啊，剃光头，剃光头特别爽，特别爽。
哎，
对，然后后来反正上大学以后就，但是你进大学以后，其实你会发现大一的时候的这个压力其实还是挺大的。
哎，你住校吗？
我必须住校啊，我们学校离我们家一个多小时呢，肯定得住校。
但周末可以回家，
周末可以回家，但是反正就是那时候，你毕竟刚离开家以后，会觉得有新鲜感，就不想回家。
哎，
然后扛着在学校住到了当年的十一。到十一的时候发烧了，躺床上动不了了，然后结果后来想，哎呀，还是想回家。
这不一个月吗？
就一个月，一个月扛不住，一个月扛不住，一个月确实扛不住。
哎呀，
确实扛不住。对，然后当时我印象里在学校学习这些事儿就没什么可说，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第一次有这个想去咖啡馆的想法了。
哎呦，
哎，两千年其实咖啡馆特别少，就基本没有什么咖啡。
上岛，
上岛咖啡差不多也就在2001、2002之后。
我记得那时候
麦当劳。
雕刻时光开了吗？
哎，我跟你说，我就是要讲雕刻时光
开，是吧？
对，
好像刚开。
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是在哪儿，在应该是在清华 BBS 上看到一个咖啡馆的雕刻时光。
嗯，
然后呢，正好赶上了。我一查那个雕刻时光，说他们从那个清华的西门那个店关门了。
嗯，
然后就搬到哪儿？搬到我们学校南门了。然后我从我们学校出门的时候，一拐就看旁边一绿牌子上雕刻时光。而那时候雕刻时光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雕刻时光还是原先那老板开的。
嗯，
就是一个台湾的中年人，
庄仔。
对他开的，然后我在那个咖啡馆门口，我就长往了好长时间，因为它里面有书， 然后还有一大堆那种电影的那个盘的海报什么的这东西，
嗯，
我看着这地儿特别高级，然后我就
是
我就不敢进。然后我采取什么方法呢？我回家，然后用电脑给他咖啡馆写了一封电子邮件，我说你们家咖啡馆什么时候能进，什么时候人少一点之类的，我就写了一封邮件寄过去了。然后差不多可能过了有半天时间，然后就收到了一封回信，
嗯，
就是你说庄仔他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你听起来特别害羞是吧，说你随时进来吧，然后我们这边随时欢迎你，反正就写了一封这么邮件。后来我就终于是鼓足了勇气进去了。
哇，哦，哎呦，
两千年的秒叔是个害羞的人，
害羞的男孩，
哎，
啊！
你在人生中没进去过地方之前，你肯定会有点紧张，不知道你干嘛的。
不是现在废墟你都不紧张？
先做电子整理券，
因为那时候雕刻时光让人觉得特别文艺的一点，就是他经常会在周末的下午会放那种小众的文艺片的那种观影会，
嗯，对，
而且是那种就是拉一幕布，然后一堆小椅子摆着，
哦，
大家谁都不说话在那看，
哦，对对对。
然后我看完就说，我看不懂啊。就是这是电影吗？因为咱们以前小时候那些电影是什么呢？是那种
故事片
，或者是大片，
嗯，
然后看这东西，他干嘛？而语言也听不懂，小语种的嘛，
各种小语种，嗯。
然后后来我就也不敢跟人交流，然后我开始从他里面去挑他们那墙上那些什么那种各种的书看，发现书我也看不懂，
什么书啊？都还有印象吗？
有一些是那种哲学的书，还有一些就是什么电影美学之类的一些艺术什么的书，
哦哦哦。
然后后来我发现有一个杂志我能看懂，
嗯，
叫《看电影》，
嗯，
从那时候。所以那时候开始我就开始看电影，然后就从看电影那拉着一堆片单，因为那时候看电影也不怎么回事，老动不动弄说人生中必看的一百部电影，
啊，
什么90年到2000年之间最好的一百部电影什么的，
对对对，
就照着那去拉片以后，你发现拉完以后你买不着盘，就这些电影你没地儿看去，院线根本不放，然后怎么办呢？就开始跟这个咖啡馆里的其他人交流，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原来有地方可以买 DVD 盘
啊。插一句，那时候还没有下载这一说呢，
虽然能下载，但是你要付出代价非常大，可能要100到200块钱的网费才能下载一部电影。
你想那时候下载一首5兆的歌，都得下半个小时，
40分钟。对，
下一部电影什么概念？
基本上24小时以上。
你们那会儿都不租碟吗？直接买盘？
那个时候北京其实租碟的地方很少，但是你买盘的相对来说其实成本没那么高。
而且你租碟在那个时期，你租到那些 VCD 盗版的都不是他想要的那个电影。
啊，对对对，
小众的电影其实那时候 VCD 都不多，基本都是 DVD， 然后就只能去新街口那地方去。
新街口，
哦，
一个是新街口，还就是苹果园。
哦，明白明白。
三里屯那边也有那么一两家店，
脏街上的
啊，对，脏街上的
，
还有那个电影学院。
电影学院，哎，没错，咱这全电影全对上了，全对上了。
你看看，这北京人啊，
淘淘碟，
所以就那时候你蹬着自行车在北京这几个角，你想。新街口是在北京城的西北角上，然后平乐园是在东南角上，然后各个地方你去转着盘去买盘，然后回家去开始看盘，这慢慢就一成一习惯，就是你只想在家里看盘，不想去学校上学了，因为你在学校宿舍也没地儿看电影。
对对对，
你家还有 PS2
对，
家还可以直接塞到 PS2，
有好几个 PS2。
然后这里面就牵扯一问题，什么呢？就是家里给的钱不够使，
这还不够使，
因为你买盘一张，那时候一张 DVD 盘差不多15到20块钱
啊，
然后家里给的钱的话，你可能买个十几张盘你就没钱了。然后你还在学校，你还要吃饭，
十几张盘才没钱。
我少说了，其实要买20几张盘才没钱。
什么条件？
那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开始从大学大一的下半学期开始知道我自己手里钱不够使。
嗯，
怎么办呢？我就开始想要去挣钱，
去偷去抢，
起了邪念。
就是同年级同学，有的人是借钱花过日子，但是有同学，我现在去打听的时候，他那会儿借钱，现在还没还呢，也有这种事儿。
前两年还有大学同学跟我借钱，到现在都没还呢。
对，但是那时候，
这也厉害了，
咬了命了，
咬了命。
那你怎么办呢？
那时候我就突然就是，反正勤劳致富嘛，想自己挣钱。
嗯，
然后那时候自己挣钱有两个路子，一个是打工，
嗯，打工，
一个是做生意。做生意那时候，我们其实年级我们那楼道里是有人做生意，就是从小卖部批来一整箱的小浣熊干脆面，然后卖给你们，就是每一袋加1毛钱卖。
串宿舍？
不是，他都不串宿舍，
他卖的是面还是那个卡呀？
他什么都卖。他其实就是连那个各种的方便，因为大学宿舍到晚上有方便面的需求极高，
对，
而且小卖部还关门，于是因为我们那个每屋里都有一个分机，你只要给他分机打过去，告诉奶奶宿舍要几个盒面，那马上一会儿给你送到。
他就是上门外卖，我们上大学时这东西。
天哪，
对，上门外卖，
我那儿没有，哎，
特别快，
一直就有。
然后每盒面他加个1毛钱到2毛钱，
是，
然后但是这生意呢，当时我觉得这东西没劲，就是觉得
利益太小，
主要还得要仓库。是属于资产太重，
那你干嘛呢？
然后来我就发现，我从家就是
做服务业，
我什么服务业？
服务业帮人签到嘛。
我干的事就是从学校骑车回家的时候，我要换几条路线，可以路过一地方叫官园。 公园那地方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叫官园批发市场。
市场
啊，官批。
然后我就去官园批发市场，在这一转转一下午，把每样东西价格全记下来，然后回家我开始上网。那时候有一个网叫易趣网，
易趣
啊，打开易趣网，然后我看易趣网上的价格跟我记的价格到底有多大区别。
嗯，
然后我挑出里面几个溢价极高的东西，然后就从这边进货，然后挂在易趣网上去卖。
电
商，电
商。
我从2000年开始做电商，
不是。2000年，什么什么丁磊啊，什么马化腾，他们也就2000开始做电商。
我们其实都是一波创业者。
对啊，刘强东那时候还修电脑。
哎，我跟刘强东基本是同行。
对，
无非就是一个在中关村，一个在官员。
哎，因为我们这代人，大家其实就比如我上海的那些同学们，大家想挣钱都是去什么肯德基、麦当劳，就打工去。
到我们这一代还是这样。
对啊，你这电商太超前了。
因为我觉得我干服务业这事儿，我自己干不来。
太厉害了，
我这人就是没法服务，
没法伺候人。
挣钱，挣钱吗？挣钱吗？
挣钱，
挣钱，
挣钱。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因为那时候没有物流，
对啊，
不像现在有快递。
哦，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我所有的客户我都得骑着自行车去给人送货。
同城面交，
可以有那个，当时有一个叫是叫小马快递还是叫红马快递？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那个地理位置比较。得天独厚嘛，
嗯，
就我们不用去官批，我们直接在冻批就拿货了。
哎，是
对。然后我们当时有两个主要的项目，一个是从冻批批牛仔裤，然后卖给各大院校，
啊，
嗯，一个就是从那个西直门内大街买二手手机，然后那不全是卖二手手机的吗？
嗯，
哎，
进一堆二手手机，然后去各大院校去卖。
对，我当时做的最多的几个品类，一个是文具，
嗯，
然后还一个是小礼品，因为官批其实这些东西是最多的。
嗯，对，
就是官批的服装比较少。
你都多余跟易趣比价，那个年代都没什么人用易趣买，
但是我得在易趣卖
啊，哦，对对
对，
对，
然后就这么着，每个地方我就骑着自行车去送货去，所以我送过国贸，送过金融街，送过什么朝外，然后送过北太平庄，反正就骑着自行车去。然后那个时候人对物流没有需求，嗯，就是你几天到都可以，所以我就趁着哪天我去学校的路上，我就去送个货。然后就这么着挣钱，
太牛！你的那客户应该都是女生对吧？
不是不是，大部分都是男的
啊，真的，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发现女孩可能。在家里上网用电脑去买东西的人非常少，
男的爱上网，
因为女生去买文具是他们的生活休闲。
明白了，明白。
甚至网上购物，实际上对很多人的那时候是个体验。
嗯，
对，我体验一下网络
购物。你说对，真的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网上购物平台都出现了。然后我当时选的是易趣，然后还曾经做过一段时间淘宝，但是。说实在话，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其实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它太占时间了。
嗯，
就是我需要很长时间去里面去找货，然后完了再去给人送货。所以这个活呢只是一个兼职的，我还另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一个兼职的活。
还有活。
就是去杂志打工，去杂志社。
干嘛呀呢？
去杂志社，因为当时有一个时期，这事儿我跟你说三千肯定知道，
嗯，
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国内的各种有个名号的杂志都想出点跟动漫相关的东西，
嗯，
然后所以呢他们就会出这种从日本弄来杂志直接翻译然后在国内印的这种活。这其实算是一种盗版，但是当时国内没人管。
嗯嗯嗯嗯，
然后就像这种漫画杂志还有一些这种什么港台什么日韩明星的这种杂志社，它其实需要大量的日文翻译，但那时候这行的翻译很少。然后我那时候我会日文，我上大一时已经会日文了。
你为什么呀？
你从哪学的？
我从高中时候开始学日文。
你为什么高中开始学日文？
闲的玩游戏啊，玩游戏你得看得懂啊。
哦，
对，那时候我虽然不会说，但是我能看得懂。然后我就去杂志社去兼职翻译
啊。你说这我想起来了，我不是去年去阿根廷吗？
嗯，
在阿根廷那邮局，
嗯，
要往国内寄包裹，
嗯，
然后那边都说西班牙语，跟那个窗口的人说不明白，
嗯，
就有一个小哥，他也不是工作人员，他就是去那儿可能寄东西的，
嗯，
就一路用英语。给我们当翻译
哦，
然后就是帮我们寄东西。后来我说：“哇，你英语怎么这么好？你怎么学的？”他说：“在 PS 上学的，
都是这样，
在邮局上学的，
都是这样。
当地人是吧？
对，当地人在邮局上学的英语。
就我学时也是为了玩游戏。
然后，但是你没学的在我能当翻译的程度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程度，没有这程度。
反正那个时候，我后来开始给杂志社当翻译，能挣的钱还是挺多的，因为杂志社那会儿给我的钱。每1000字的稿子，假如是成篇文稿的话，是给400人民币。
那么多啊！
1000字，
1000字400，那真是高，
非常多了。
在2000年是巨款，
巨款。
但是2000年时候，那时候这种人实在太稀缺了。
你知道现在翻译是什么价吗？
嗯，
现在翻译几本书下来也就几万块钱，
因为现在有 AI 翻译什么的呀。
对
对，然后。当然要是歌词或者是那种漫画里边台词比较少嘛，
嗯，
那是按照一页纸来给，一页纸给100块钱。所以我那时候挣的钱还是有点，
因为那时候很多大学生一个月生活费就几百块钱，
对，所以我那时候
1000块钱，
那时候结账还没有什么 网上给你把钱打过来，微信红包没有，就是每次一结账的时候，差不多可能两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的时候，
嗯、
我骑着车去趟杂志社，在亚运村那儿、
啊，
然后找个人杂志社，然后跟人结账，然后人家呱呱给我点几百，然后拿着钱就特别开心，终于可以出门，然后感觉说出门可以，就首先先吃顿好的，
嗯、
那时候吃顿好什么的，就花50块钱去吃的日本自助的日料什么的，
哎呦，
50块钱那时候感觉起来大学生根本没人敢吃这个。
我天，那时候我就赶上我顶多就是吃一份拉条子，是吧？
不是，那时候你请5个人吃饭也吃不了100块钱，
是这么贵，
太疯狂了，
很便宜。
所以那时候就这些钱后来干嘛使了呢？就是 PS2 也是那时候买的，然后游戏什么的也都是那什么，就、
哦、自己赚钱买的。
就是那些东西其实不是说跟家里要钱买的，是我自己挣钱买的，
了不起。
然后 GBA 也是我自己挣钱买的，反正这些东西后来都是自己挣钱买的。
哎，我发现淼叔这么多年从上大学到现在，就是。吃喝不愁，
吃喝不愁，
对，就是他老能找着赚钱的招，
他有很长时间的自由职业的传统
啊，
从上大学开始干这，
有这脑子啊，也有这个行动力。你看人家到亚运村过来领钱，我从亚运村跑上海去，就是非常惨，我也没钱跟伸手跟家里要钱，这差距太大。
对，所以反正这是大学的时候，就是自己发掘出了自己的爱好，然后又开始搞钱的一些经历，
真厉害，
哎呀，太
励志，
太励志了，
嗯。可惜后来没做大，对吧？做大的话，咱现在对吧？京东是吧？这个丁磊什么的，对吧？就是这样的了，可惜了。
哎呀，
你要做大了，大家也听不着咱们在这聊案件了，
大家听不到那些山上放火的案子了。
那也不知道是我的遗憾还是大家遗憾啊？
对啊，那肯定对于大家来说就只能每天骂你了，对吧？叫李淼的搞了一破网站，弄了一破 APP， 整天就蒙我们，让我们换新手机，就说一对吧？好，真好。
嗯，真好，
来吧，
嗯，
李叔，
哎呦，
大壮，
啊，大壮，
大壮，大壮，
哎呦，
啊，大魔咒，嗯，
40多年前啊，事儿也忘差不多了，
哎呀，没事，
没有，真的，就是咱们定了这个选题之后，我第一反应是觉得说这个2000年是吧，上大学那事儿太多了，
嗯，
啊，到时候随便说点就完了，结果今天我打车来公司路上，想说2000年有什么事儿啊？突然那大脑一片空白，
真的，
对，真的，我没法想象。因为比如说如果录播客头几年，你让我回忆一下青春，我觉得有的是负载可以回忆，
嗯，
啊，小史肯定听过好多嘛，
嗯，对
对，但是现在就发现，我操，那些东西有的是真忘了，有的是可能你老不回忆，老不回忆，它就离你特别远了，
嗯，
对，你得使劲去够，
嗯，
才能给够回来。后来我想了想怎么办啊，这马上要录了，我想起来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写过一段时间的博客，
部落格
啊，对，但那个时候实际上。至少在中国还没有博客这个词儿呢。
嗯，
那时候我们叫网络日记本，
网络日记，
网络日记本。我是在那种网站上写的。
哪个网站是和讯吗？
中新网。
哦，中新，
中新网，在那儿写了很长时间的那个，就相当于博客吧。
嗯，
然后就写了好多小文章。而且后来我研究了一下，我在上面写博客的时间主要是2001年，在里边好多文章实际上都是我2000年写的，
然后给放上去了。
对，就像那时候我自己在文学社嘛，
对，
文学社嘛，啊，
对，
写一些小文章。然后哎，我就今天就在路上一边打着车一边看了看我写的一些内容啊。
这服务器还在呢，还能
不不不不是，网早就没了，我当时笔肘自珍嘛，我都自己拷贝下来了，放到我的百度网盘里啊，我今天就非常勇敢的打开看了一下，
哎呦，
不忍卒读啊，
哎呀，
啊，就是年轻时的文字啊，
太好，
青涩，
准备这个
来两段，
不光一下，
对，因为各位老师都准备了这么鲜活的，
嗯
啊，这么精彩的2000年的回忆啊，那我只能就是公开处刑一下自己，
哎，
然后来博君一笑啊，
谦虚谦虚，我们拜读一下您的那文章，
哎呦，
我们也给您雅正一啊，不是
雅正
不敢不敢
不令赐教，
对对，
我们赐教，
我们赐教一下，
赐教一下，
对，2000年，李叔是吧？二十一岁，
小李，
对，
小李，小李，
虚长我13岁，
虚长那么多岁。
这已经不是一代人了，
虚长了半辈子了，
13岁，
虚长我一轮多，虚长一轮多，
不虚长你30岁，过来人啊，大哥哥啊，大哥哥得给你们讲讲了，
好，
啊，对，这是我2000年的时候，2000年的夏天，2000年8月份，我写的一篇日记啊，这样写的，
哎呦，日记，
哎，
来，
啊，
哎，
来，
好好听一听，
吃了饭，刚要去洗澡，电话响了，拿起一听，是人在陕西的女友。破折号，假期刚开始时，准确的说是7月13日，他坚决的向我提出分手。那天正好是我们正式恋爱1个月，只记得我当时极为伤心，做了很多傻事，
感情这东西真是可怕，尤其是对我这种情绪化的人，很容易在瞬时间令自己失去抵抗。念不下去了，太丢人了。
我给你念，
我给你念，
我给你念，我
不，
赶紧收起来，你看这。
他在电话里说：“不要我同他再联系，也不要去车站接他。
嗯”哎呀，
语气很冷淡，说完就挂了。我心里清楚，一切都结束了。
写挺好、啊，
哎呦，
多好呀、啊，浪漫，
挺好的，
很成熟。
哎，你别，虽然这感情不成熟，
啊、
作品还是
文
对
作品
对，作品
很有那种大散文家那种
作品，相当好、啊、
真的、
啊，
作品好
多。
我就读出了朱自清的感觉，
是是。
我最喜欢那句就是说完就挂了。
对，我觉得他这特别好，他感觉好像就觉得这个今后能入选课本，所以写的这个篇幅也控制很得当。
对，
是
是，
写完了就截图，
我觉得 三年级可以。
对，他是三年级课本嘛，
三年级课本
生字也在控制，
对对，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字儿，
对，没有什么特别难的。
不是，我介绍，我介绍背景啊，
哎哎哎，
因为当时呢，我是在这个学校搞社团嘛，然后就认识了一些比我低一级的师妹啊，就是我九八级九九级嘛，然后大家就那时候好像一起上自习吧，对，一起上自习，然后呢在学习之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你不就是给人占座什么的吗？
利用学习之便，
哎
哎，建立了友谊。看，
然后呢，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教楼，教楼是只有三层，然后四层是一个大天台，很多大家学习累了就在天台上溜达、
哦、
然后我们俩那时候也是，哎，咱们那个
天台溜达，
天台上溜达溜达吧，
嗯，
哎，然后就在那里啊，口头成为了一个这种校园恋爱的关系，
进行了表白
啊啊，进行了表白，然后表白之后没有过两天就放暑假了，
哎，
然后暑假还没结束就被分手了啊，就是这样一段经历。
那不是这根本没谈呀、啊、这个
谈了谈了
谈了，
在表白之前确实谈了。
哦哦，谈了，哎呀，
对，对
表白之前也有过经历，对吧？
对吧，就是他肯定是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过程，
人家老家打电话跟你说分手了
啊、对，
但是我感觉这不是水到渠成，这感觉是挖一半水沟漏了呀。这跟两天都没怎么相处，然后人就说后悔了
啊，确实没怎么相处，
就是那个时候的关系需要一个频繁的沟通跟交流嘛，
所以李叔这表白时间选错，
对，所以告诉我们不要在假期之前表白，
真是
假期之前的经验都是应该选择分手，
不要选择假期时候见不着面的人表白
啊。然后我这个日记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么写的，
嗯，
很多次我真的以为我成长了，而结果总是令人失望，我还年轻，还脆弱，还控制不了自己。
你后来干什么？
哎、
感觉是感觉。这个也似曾相识，有点像大久保清，你知道吗？
感觉不是，你这不能所有多的拿这个案犯举例，这不太吓人了。
大久保清后来也进了监狱，也写这些东西。
别、
很年轻。
哎呀，这是同一篇是吧？
这是同一篇。
同篇布洛格
啊，布、布洛格啊，对，因为那个时候确实就是很喜欢通过这种文字的形式啊，来表达自己啊。然后我这还有一篇，我
再来一
个，这
个
特别有纪念意义。
太好了，来
啊，咱们不是两千年吗？我这个写在2000年的12月31号，
可以
最后一天，
你看看
啊。然后这个布洛格是这样写的，标题啊叫《掉线》，在世纪末的夜里，
什么那
掉线？
掉线
啊，
掉线，
网络掉线，
网络掉线了
啊。
然后呢，它的内容这样的。掉线掉线掉线掉线掉线掉线掉线，
怎么
写了100个掉线？
你这是
当时要不玩网游，要不跟人聊 QQ， 一直聊不上，肯定是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写
这。
这
人精神出问题了，这
绝对是，肯定特着急上网。
我分析可能连中游戏大厅没进去，
怎么还打扑克啊？
要不就是游戏，要不就是网上聊呢，
要不然就是在回车线上睡着了。
哇、天哪！
啊、对。不是，这诗啊，这是诗歌呀，啊，诗歌呀，
这诗歌呀。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2000年12月30号发生了世田谷全家灭门案。
哎呀，这
第二天李叔这一直在情绪发泄，
这是为你生日庆生呢。
我天哪！哎呀，
我再念一个诗歌啊，
来来来，
还有，要是这样你就别念了。
不不，不是这，哎，这首诗它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回应刚才那首诗。
哦，
这首诗是11月16号写的，2000年啊。
嗯，
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做《写》。啊，写
书写
书
写
的
写
哦，这样写的啊，一个字也要写，两个字也要写，三个字也要写，没的写也要写，孤独的写，冷漠的写，无聊的写，失语的写，与世界为敌的写，让自己破灭的写，击碎所有忧伤回忆的写，淹没一切感动瞬间的写，愤怒的哭泣着写，疯狂的咆哮着写，为未来而写，为死亡而写，为奔跑的欲望而写，为静止的灵魂而写。 为这么多年以来的沉默而写，为永远无法换回的爱情而写，为灯光而写，为雨水而写，为落叶而写，为道路而写，为失去的朋友写，为失去的自己写，为了失去就不再回来的一切一切而写。
好，
真
好
诗，
哎呦，太牛逼了！
好的天哪，
为了创作而创作。
对，虽然不知道哪好，但感觉有人在从事某种文学活动。
就是这个
听得出来，
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这个草创期的说唱的感觉。
但是就是大学时候是不是都有过这个过程？
你说这种愤怒的文字的过程是吗？
就是那种没有地儿去宣泄那种情绪，要有一个出口，然后去干点什么这个事儿。
你说这个对，
反正这个作品本身是吧、
是个好作品。
这个内容什么的，咱们那什么、
不
要评价，
不评价内容，
哎、
不谈论技法，
别违心啊。
但、但是，哎，你非常明显的情绪，
对
对，
是吧？
一个作品的情绪是最重要的，
一种情绪的宣泄。
对，就是这种要把自己逼到绝境的宣泄，
对吧？
别人也逼到了绝境。
对，
就是你可能记不住他说了些什么，
对
吧？他可能自己也是很痛苦，很痛苦，写不出来，很痛苦。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感受到了这个诗人的这个情绪的这种愤怒，
对
啊，这种愤懑。
我对这个作品的解读，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把自己逼到绝境，就是他已经把就通过这个编排到底怎么写的这东西呢，已经基本把所有可能性全罗列了出来。在罗列的过程中，他其实也是很痛苦的，但是在痛苦中，他其实得到了一种释放性的满足，是一种鞭笞自己的满足。在这过程中，其实是一种把自己的血淋淋的那种内心状态展现出来，说你们来看我这个到底有多难受。其实，在过程里面，其实他有一种你知道。撩开大衣给大家看的感觉，
你们做
撩开他的大衣，
就为了说这最后一句，
你们这个阅读能理解能力太强了，
可以是大衣，
怎么了？
可以是一切，
不是他风衣
啊？对啊，
撩开风衣给大家，
无论是大衣还是风衣，关键是撩开了，
对，
哎、对，就
撩
开了，要撩开。
至于看见了什么，
面向众人，面向世界，
我撩开了我的衣服，
撩开了我的衣服，
就是让你们看看，
对，即便你们看不到什么
那不一定，那不一定，还是能瞅见。
你说我们这个解读到位吗？
怎么样，
可以吗？
解读解读就是这个呀
我们解读我觉得还是
骂人了我呀
就是真的其实可以理解。刚才其实刘所说，就是是不是年轻人都有这么一个时间段哈，就是我自己回忆，其实我也有这个时间段。
你有吗？
我有，但是我的时间比你稍微早一点。我基本在高中时候就是这个状态的，就是写东西，要写，但是写东西其实后来你再看的话，就是不忍卒读，甚至自己不敢直视的东西，然后就觉得那时候为什么思想那么偏激，或者那么喜欢追求走极端。甚至我觉得年轻人在那时候走极端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快感。
不过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东西说，咱们说三岁看老啊，三岁可能早了点，但是咱们各自讲我们那个大学啊啊，中学啊，小学的那个样子，跟现在其实区别不大，
人性还是这样。
基本上人这那人在那时候已经那样了。
对对对对，那个根儿上那个劲头
人性
还是那样的。
像小伙子老师啊，一个人去上海，
对，
吃好喝好，啊，
背着包走，
背着包啊，
没有
这背包走天涯，秒出。找路子骗钱啊！
嗨，
啥叫骗钱？我都是干净钱，
买游戏机、打
机率、
打游戏、吃日料，
到现在还
是
这样。
享受生活，
对对对，
你看我现在
还是这么逼自己，
对，不还是那样吗？
还是这么愤怒？
对，不，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也不能都怪我，
对，
就是因为你，比如说你说你高中时候也很愤怒，上大学时候不愤怒了，因为你大学的时候你顺啊，你就赚着钱了呀，
也是，
对啊，你想买什么买什么呀，你美啊。对，你看看我大学过什么生活，我不行，我再给你
又来了，
我生气了。
还有一段，
还有这种作品呢，
十月十九号写的，这个标题叫《倒霉》，
倒霉
啊，
标题就叫倒霉，
是吧？这个又开始了，连续的倒霉，花了100多块钱修了的电脑刚回来又坏了，原先看好的地下室被别人抢住了，28号考自控，随后的一天是交流调速，难道我真的就过不去那个十月了吗？或许我应该赶在我的22岁之前离开这里，
我的
离开这个世界。
22岁啊啊，那这个就变成01年呢。
嗯，
但愿一切会好起来，否则真的很难。
哦、
学习、生活、工作，还有女人，无法去想。
你说这个
跟上个月聊的没什么区别，
没什么区别啊，
是吧？
掉线那个东西，我也突然理解了，
特别真实、啊。
你都是自己把自己逼的。
这个东西叫什么东西啊？叫做人生的底色。
人生的底色就这
几样，是悲凉啊，
对，就这几样。 啊、
哎，
一个本地人原先看好的地下室又被别人抢走了。
他应该说是学校那个教学楼底下地下室的那个社团抢注什么的吧？
啊、
哦、不是不是
不是，我那时候住地下室，
租
哦你租地下室、
啊，
我那时候住在学校对面的地下室，因为到大四了嘛，那时候然后就不想住宿舍了、
嗯，
学校的北门对面租了一个居民楼的地下室，
嗯、
我当时租那个一月300块钱，哦、一月三百块钱
不少呢
啊，对，就是进屋就是一个大床，然后一个。小的桌子可以放一电脑，
那其实很贵了
啊、很贵啊，半个月生活费啊。
你怎么解决这个金融问题的呢？
管妈妈要啊。那都我不是我上大学我也打过工啊，我打了好几份工啊，都被骗了，都不给我结钱啊，
白干活不给钱的。
对啊，到最后不结账啊，
不是你
倒霉啊。
你什么工作呀、
啊？就是帮人做校对啊，什么之类的。
哦，
那个都结不了账，
那就结不了账。
就是帮人做校对，做了一个学期，然后做结账的时候，而且。让他每天我骑自行车从我们学校骑到那人民大学，
嗯，
旁边就那个友谊
友谊宾馆，
友谊宾馆对面的那个地儿，然后进去找他结账，然后不给我结。
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全国骗局？
他就是一个诈骗、啊。
我在上海，我们的同学也是这个，也是不结账。
不是你们校对是杂志社吗？嗯、还是
不是？
不知道什么东西？
他是一个第三方的公司，
而且还有那我们那时候还有这种玩法，就是说你去了以后你要交一个报名费，
嗯，
然后他会给你一些兼职的活儿。
嗯
嗯然后我那时候在学生会嘛，我说我就去探一下路嘛、
嗯。
我说如果要是可以的话，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他需要钱的同学、
嗯，
那时候麦当劳其实给的也不多嘛。麦当劳打工的同学基本都造福同学了，是吧？然后
给大家
多顺两个鸡翅，
多来点。
对，然后所以我就去，我当时交了几十块钱的报名费，
嗯、
然后交完以后他就再也他就不会给你工作的，
就是诈骗，
对，
他就是诈骗，就是而且就骗学生，
对，
心太脏，这
心太脏了，
对，就只骗上学的人，
对啊，咱都没这样，
对啊。
咱都没这样，
所以你看这个想挣，
咱又不脏啊，
咱又不脏，对，
咱都没
事。所以你看这，其实想挣钱还是得需要找一些有这个技术门槛的，
还是秒叔是一看这路子就
瞄准 E 时代。
对啊，所以我上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我反而挺阳光的。上大学之后被社会毒打了，
鞭笞了，
鞭笞了，嗯。然后于是啊，我又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哇，这
倒霉完了
啊，最后一篇了啊，
啊，最后一篇
啊，就两句话啊，
珍惜。
叫哭泣的冬天啊，这个标题说这个冬天似乎始终在哭泣，而我头发又长了，个子还是不高，烟抽的更多，也有好久不唱歌了。冬天秋天十月我又长大了一岁，我又老了一岁，这段时间以来都发生过什么，我又得到失去些什么呢？
哎呀
哎呀，
这就是我的两千年啊。
哎呀，彷徨的青春时代，
彷徨的青春，
哎呀、
啊，对，少年小李的烦恼，
对，迷茫。你像两千年的同一个冬天，小伙子背着琴在上海街头走着，对吧？然后李叔在自己的地下室里发疯。然后那时候的刘所呢，在高中正在把自己的干脆面里的一张张卡片送给别人，
嗯，
对吧？然后小史在班里在想
在捡卡片，
在想为什么地上全是这些卡片，
对，
为什么还是扫包街？然后我在小商品市场里面。找货准备挣钱，
你看看，就你日子过得最好、
嗯，
我也很累啊。
你累，你有钱挣，
有钱、啊，
我们又
累，被人骗啊，
被人又没钱，
倒霉啊，
生活很绝望。
我觉得这五个生活片段你全剪出来以后，你觉得这五个人以后能走到一起，在一个屋子里录节目这事儿，在那时候是没法想的。
嗯，一定有些人发生了下沉。
我呀。
哎呦，
我呀，
这口恶气终于出了，
原来到我了呀！
反思反思自己吧，
我为什么要跟一个在地下室里写掉线的人在一起录节目啊？掉线，掉线，掉线，
我还在垃圾桶边捡卡片呢，
小孩儿，小孩儿，
你好歹是奔着校级优秀学生干部去的呀。哎呀，
哎呦，太有意思了！
这么像两千年，其实还真是挺有意思的，
真不错，真不错。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哈，你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人生的情况，不要着急，时间的力量会把你
下沉的
拉下来的，
拉回到这条线上的，
对对对，会把大家拉平的。
嗯，
当然玩笑归玩笑，其实我觉得我们几个人现在坐在一起，
嗯，
面对着麦克风，
嗯，
跟那儿聊这些事情，然后并且播出来给大家听，其实已经非常幸福了啊。对，因为在多少个可能性里面，是没有人会认真倾听你的声音的，你的发声就是无声，你不会被任何人看见。
是啊，
对。
所以今天这个大过年呢，我们凑在一块儿，然后跟大家聊点有的没的，我觉得这事儿对于我们来说也很幸福啊，也很幸福，有人愿意倾听你的声音，
非常好，
是吧？
对，听听你年轻时候干的那些傻事儿，
写的那些诗，
写的那些诗。我的相当于是音频发表了，是吧？
好家伙，第一次公文中
了，对，出版了。
这个其实跟现在也不过时嘛。现在不是现在网上就流行什么发疯文学，就是、
哦、
啊，发疯文学，
掉线掉线掉线。
你那就相当
发疯文学鼻祖，
相当发疯啊！
二十四年后自己做了个媒体，把自己发表了。
对，这真的是
对自己成就了自己，
对，
自费一人，
没有别的媒体能发表，自己做一个。
我听这自费人四个字，我特难过。我特别难过，我
是这样，就是今天我在路上看我这些日记的时候，我真是脑子里真的想了一下，说要不然我出本书吧，
你看
我给他出了，
你看，
反正我也不嫌丢人了。
看出这年龄大来了，就开始自己张罗给自己出书了。哎
呦，哎
呦，
他这不是回忆录吗？
嗯，
他这个、
就回忆录啊，
他是回忆录，对，
不是出完书之后，我还想领奖呢。
那就给你办个奖、
哦。你的意思是，啊、哪怕是个
三
T 奖？对不起，我是不是有点太露骨了？
您恰到好处。
对，我简直无心干别的了。
真是。回家李叔识字吗？
这失足青年想的真好。
这些词儿啊。
对，李叔跟你说啊，干这事儿最主要一点，得舍得自己。
得嘞得嘞，这还不舍得呀？这是自
太舍得了，
自个儿念出来让大家开心，多好呀！对，
真好，
非常好啊。怎么样，李叔？
行，
咱们这个、啊、这个六百七，
六百七啊，六百七，六百七就是好，
就是好
啊。
对，那就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的、
啊。
我们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每到一个看似有意义的节点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很多事情。
对，
因为比如说，你看我们在面临两千年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整的整数，因为我们所有这些人前前后后这些人，大家你说。对于什么一千年那个事儿，其实你都不太了解的，
对
对吧？但是大家这些人，我们可以共同度过一个两千年，大家会觉得我赶上了人类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对。然后包括我们录节目也是周年节目，是吧？或者是满期数的一百期什么的，包括现在六百期，我们都会觉得它是一个，它一定有它的意义吧？在这个期数，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迈过去之后，我们的未来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可能性，
对，
是吧？有各种各样的希望或者怎么样？
对，就哪怕数字、嗯、所谓的数字或者整数的东西，只是人为自己造出来的一种仪式感。但我觉得，那人的一生不就是玩一个大的一个游戏吗？
嗯，
玩游戏就得投入啊、哦！如果你不认同所有的这些仪式的话，那你玩什么呢？
是
吧？
是。
所以咱们虽然那个。录这个节目是过年前、啊、过年前大家也都非常忙啊，这个淼叔也刚刚旅行回来啊，小史今天晚上要加班啊，国猛晚上也早点回家啊、
哎、对，
但是我们还是在这里聚在一起啊，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啊录制这么一个节目，也是希望能够用这样一个有仪式感的形式啊，把日常公园今年的开箱节目和我们的六百七啊，就是六百七，
就是六百七
啊，然后能够跟大家一起开心一下，
是，那至于未来的日子会是什么样，我觉得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这些期待与憧憬，用各自的心情，我们就迎接未来的到来，
好，
就行了，
非常好，
就行了，
对，
好吧，
特别好，
我没有未来，
未来就是倒霉，倒霉，倒霉，
掉线，掉线，掉线，掉线，掉线。那个，那行了，最后给大家带了一首歌啊。啊，因为这个今天这个节目，反正就是大家一起啊，两千年啊，然后就
囫囵吞枣
啊。然后呢，本来我是想放一首张亚东的一首歌，张亚东他在九几年的时候出过一张专辑啊，就是同名专辑嘛，里边有首歌就叫《两千年》，而且放那歌显得我们特别酷，是吧？你们是吧？有谁听过张亚东的歌啊？当然有人听过，但是毕竟少啊。然后我听了一下。还是挺难听的，
哎嘿，
所以就不放这首歌了。
那么说半天，
我都觉得他可能要放一首自己唱的。
说半天，哎、来放，
然后我们来还是放一首啊，我们都非常喜欢的朴树。朴树的他99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就叫《我去两千年》，里面的一首歌叫做《我去两千年》
啊，《我去两千年》。
然后这首歌呢，在2015、16年出了一个现场版本、就是那个好好地那张专辑的巡演的一个现场版。 然后编曲什么的也都变了，然后他的声音都变了，跟九九年肯定不一样了嘛，
哦嗯、
是一个四十多岁，可能跟我们现在年纪差不多的一个朴树嘛。
嗯，
对，听听他那个时候怎么样，用一个中年人的状态去唱《我去两千年》这样一首歌，以及虽然我没有放张亚东那首《两千年》，但是他的那首歌的在某云的评论区里边的一条评论，我看了之后我很有感触，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好像对两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似乎是一个跨时代的分水岭，就像朴树唱的 Windows 98好像拥有无限魔力一样。现在回过头来，两千年不过是寻常的一年，没有天翻地覆，也没有日新月异， Windows 98不过是一个笨拙难用的破系统，但是这种莫名澎湃的期待感可真好啊。
哎呀，说太好了。
哎，我觉得这个也代表我们在那个两千年，大家或许像我一样，这个痛苦绝望；或许像淼叔一样啊，春风得意啊、或许像我们这些更年轻的朋友一样啊，憧憬着未来啊。但是确实是一个令人充满了对未来希望的一个年头。
是
的，那我们也用这样一期节目来纪念、来回望我们曾经拥有过的两千年。
好
好好，那就在这首歌里边来结束这期的节目，也祝大家啊今年顺顺利利
啊
啊，这个龙腾虎跃，
哎，祝大家过好年，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祝大家一切都好，
算了，再见，我去两千年，
拜拜
拜
拜
拜。
新的面具，新的规矩，学习蓝天白云，星光透明，还有真理，多余别安静，别多问，别乱猜，我没有答案，悲伤是吧，荒唐是吗，你哪有办法，就住在你